要解脱，要三大阿僧祇，我是讲不明白的，
是
不可能你天天听我讲就能够证道的，你必须通过自己的修行，而自己的修行呢，或参禅，或持咒，或念佛，则一法门久久深入修行。比如说念佛法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在来的路上还跟这个师兄在讲，如果这里有念佛的人，可以不需要灌顶，修净土法门非常好，但是你修的方法要对。修的方法是什么呢？念念不停的阿弥陀佛，而不是说我早上念十声，晚上念十声，绝不如此，绝没有这种办法的修行方法。而且如果要修行净土宗，净土宗是一个大宗门，可不是说我今天的这个网上听哪个老师说说，我明天听哪个老师说说。如果要修行净土宗，必看的有两位祖师，第一有名延寿，他的著作必须要看，净土宗的祖师，你自宗；第二昙鸾大师，他的书你必须要看，在大藏经里面自己去找。如果你修净土宗的话，你可以去看你本宗的祖师，我认为这两位祖师的必看，其他的不看都可以，但这两个必须要看，这是你自宗的祖师。为什么念佛能够往生净土？昙鸾大师给你写的详详细细，他有完整一套理论。我们天天都是说啊，念佛就能往生净土。对啊，念佛就能往生净土。但是念佛为什么能往生净土？有人产生过这个疑惑吗？我有这个疑惑，因为我这个人在讲任何东西的时候，讲一个道理，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有两种方式来引导，一种是引经据典，但引经据典呢，对于有一部分聪明的人、脑光子灵光的人，他不一定管用。凭什么呢？你讲那个话，那释迦牟尼佛万一他讲错了，释迦牟尼佛万一他讲的不是不了义的呢？是不了义的，我们也要听吗？不见得。但你要回答他的，就要以逻辑来按理。也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待那个客观的教法到底是不是如言可取。释迦牟尼佛在对他的弟子里边也说过这个话：“汝等诸比丘。”他当时说的时候，全是大比丘，全是大比丘。汝等诸比丘，当善观无语，如练结魔经，信受非无一境。也就是你们这些大弟子，对于我所说的教法，应该练结魔。结魔经是什么意思？是烧红了敲，烧红了敲，烧红了敲，这是黄金嘛？你通过不停的烧红了敲它，敲打它，它的杂质会脱落，就越来越纯，越来越纯。结魔经就是最纯的那个金，那个金色已经是金到微微泛红的那种金，就称为是结魔金，纯度极高，就我们现在说的24K， 就这种意思。如练结魔经，一直去练它，一直去敲打它，把它的杂质去掉。如练结魔经，信受当善观无。如练结魔经，信受非不信受非为净。单纯只是因为我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话就信他，就完全无条件的接受，是对我释迦牟尼佛最大的不尊重，是对我释迦牟尼佛最大的，这是释迦牟尼佛给予他弟子的忠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会以逻辑安利、以教典安利两种方式来成立我在佛法上的任何一个论点，大家今后也应该以如此的方式来看。现在宗教界都是人傻钱多素来的一种氛围，大家对宗教界啊、什么国学界啊、什么中医界啊等等这一类的这种传统文化的，是骗子的高发地。我说的是实话，你很少听见在数学界的骗子，为什么呢？他多少需要一点门槛，而在这些里边呢，你只要敢胡说八道，基本上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受众。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依法不依人。而依法的时候呢，依法不依人，当我们看到教典，我们已经有这些大祖师在这说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比如说你们如果，我现在还是这个话，如果在座的是有修行净土宗的人，今天可以不用灌顶，因为净土宗非常好，净土宗非常好，我一灌都赞叹净土，一贯都赞叹一宗，任何一个宗都非常好。而在佛法里边，东修一下西修一下是大忌，是大忌。一门深入的安心的修行是保证你能解脱的基础，连这个基础都没有，你今天搞一下这个，明天搞一下那个，你一辈子一个法都不会成就，一个法都不会成就。 我不坏他宗的方便，如果有净土宗法，你们一定要看净土宗自宗本宗的大师的原文，而不是别人给他的解读，而不是抖音上看见哪个哪个老师讲的话，而不是百度上的那些百度上师都讲的话，一定看原文，必须要看，这就是依法不依人，并不是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人了，让我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就可以了，我就说能往生净土了。去看你的祖师怎么说的，去看经文里边怎么说的，必须要做，这就是依法不依人。当你遇到了教法了，真正的正法放在那个大藏经里边，你必须要依它为准。修净土中要看，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当你在看那个教那个文章的时候，你要看明白它的意思，而不是去读它。我们天天拿到一个经文，哇哇哇哇哇哇哇读。读完以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这不好，这有没有好处啊？这总比不读好我们只能是整这个意思，但是呢就在那哇哇哇的读，好像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地藏经讲什么，我就是发愿读108部地藏经，那你不如好好的理解那个地藏经的意趣，依义不依，这话就出来了，一定要去探究它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当然了，读没有坏处，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我们小时候也有这个话，多读读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呢用读经的功德积累在我们，总是那个着在被那个功德相所牵引，是不如你真实的去了解经文的意思。读经文一定要了解它的意思，而在了解了它的意思的时候，你就要去赠接它。因为我们在大量的经文里边可以看到，有时候释迦牟尼佛说这样，有时候是说那样，那有时候是矛盾的，两部经文里边甚至在一部经文里边都存在有矛盾的说法。像比如我以前讲楞伽经讲三年，讲了两次楞伽经，这个楞伽经里边既有毗婆沙宗的内容，也有一切有部的内容，也有中观的内容，也有自序的内容，也有应承的内容，也有法相的内容，讲这么一大堆，这个里边有很多地方，我现在有讲的这个，我现在有讲的，你要把前和后拿在一起的话，就是有矛盾，就是有矛盾，有大量的矛盾。但是在我们遇到不同的意思，可能存在有不相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如练结魔经，记着这个话。当遇到那个意思不统一的时候，如练结魔经。哪些才是如言可取、如理可取的？如果它不是如理可取的，我们就不应该听受，即便它已在经文里边，我们应该抉择经文当中那些讲的更为了义的法。什么叫了义无为？不以因缘所成之法，因缘所成之法都非了义，而真正的了义非因缘所成。什么叫非因缘所成？佛性。这就是讲到了大乘的第十相应，十相应，十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十相。这个话是在《金刚经》里的第十相应。大乘佛法，我们整个佛教是以四法印或者三法印，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传承，但是在大乘教法只有一印，十相应，必须讲到这儿。讲到佛性，当讲到佛性的这个事情和以其他讲到功德相背离的时候，依佛性不依功德。这个原则就明确的告诉你，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当佛性讲佛性的事情的这个经文和那些讲，比如说啊，你念的这个经文有无边无量无数的功德，和讲佛性的功德的时候，大量的时候，实际上在经文里边我们也会看到，比如在《金刚经》里边的这个里边，一旦说到佛性的时候，但是他会用其他的词，都会告诉你。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万分不及一，百千万分不及其一。为什么呢？因为功德不可量，功德是因缘所成，是故发心大功德就会变。功德由于无自性，所以才有功德长大。如果功德是有自性的，你怎么能变得了它呢？如果我们众生是有自性的，我们众生怎么才能成佛呢？怎么才能转凡成圣？不可能，压根就不可。所以在这儿呢还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在讲到，我忽然想到这个，在讲到八十的时候，我们说到八十的时候，在讲楞伽经的时候，其中就有讲大波涅槃，而在大波涅槃的时候，我喝一口水，脖子都哑了。 你们如果要休息的，你们就休息啊。坐不住的就出去散散步什么的。这个我因为是时间紧，我觉得我来一趟，我要对得起你们，我尽量给你们塞得满满的，尽量的多讲一点，不一定有用，但是呢，可能也许现在讲的没什么用，但是今后你可能在听到其他讲乱七八糟讲那些乱讲的那些人的时候，你觉得哟，我好像跟他讲的不是太一样，那你再下来再查一查，可能会发现我讲的是对的。那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再讲到涅槃也好，讲到佛性也好，讲到如来藏的时候，我们在楞伽经里边，别解四十门里边有一门称为大波涅槃，在大波涅槃里边上来先讲的两种怪道所说的涅槃，因为在说涅槃，涅槃就是说的是佛性了 啊，不生不灭，实际上说的是同一个东西，虽然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不同的词，涅槃就等同于是佛性啊。那这在大波涅槃里边就是说呢，外道也用涅槃这个词，不仅是我们佛教在用涅槃这个词，比如说是印度的圣论，或者是作者论。这一类的这种外道里边，他也用涅槃的这个词，比如说印度教里边，他也用涅槃这个词 Nirvana。而涅槃的这个词，我们的涅槃跟他们的涅槃有什么区别呢？而他们的涅槃是指什么？是有自信的，是有主的。比如说是我涅槃了，或者是说离于我之外有一个可观的佛性存在，实有的这种有法，实有的这种有法，这是外道的涅槃。而佛陀说，我的涅槃是指无我。由于找不到我，但是它不断灭，并非是死的不断灭。这个不断灭指的是啥呢？八十的不断灭，你注意八十的不断灭是什么个不断灭法呢？并不是说有一个八十在这儿来来去去的。我从来在讲到八十的时候，我都说这句话，玄奘翻译过来的说，去后来先做主公。我从来不认为八十有来来去去。八十见相二分一分，哪里有来来去去？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来去吗？来去的只有你误认为的那个能，这是你错误的见解。而真正的八十从来没有来去，从来没有来去。但是你今生造了业，你下一生或者任何时候有可能的，你要还。这就是不断灭的意思，而不是时有一个八十。此时非实非虚，玄奘在讲到八十的时候就说了这一种死非实的意思，是你去找你是没有八十这个东西的，你找不出来一个实法的八十，就是八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找不出来一个东西。但是它断灭嘛，它不断灭，你只要造了业，你今后要受报。这个不断灭是在今后要受报上来说，而不是实有八十，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要把我们的如来藏也好，八识也好，我们的佛性也好，理解成为外道的那个有实有一个东西，也就是好像离开了我的身心以外，还有一个佛性在控制着我的身心，还有一个第八识在控制我的身心，这是错误的，这是外道的灵魂剑。身心以外有一个常依自主的我，典型的外道常见。大家一定要在这儿要树立这个正确的知见，没有一个我在，压根就是没有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这个重视在大俱舍论里边，比如我们汉传佛法里边的俱舍宗，就是我们的南传里边的俱舍宗，实际上是从毗婆沙宗里边分出来的，严惩的就是毗婆沙宗的思想。那么他们是以俱舍论而为主，在俱舍论的卷九里边说呢，世间二种有，一种为实有。一种为安利有，实有者为五蕴等，安利有为男女等。这个是俱舍论里边卷九，大家去看，我原文背给你听了。世间两种有，一种是实有，实有的意思就是什么？实实际际客观存在。这个就是毗婆沙宗跟我们大乘的见解不同的地方。毗婆沙宗认为我们世间的男女，也就是普德伽罗众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众生，这是安利有。怎么来安利这些众生呢？以五蕴来安利众生，也就是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众生，以什么来成就这些东西，这个安利这些众生，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呢？以色受想行识，以五蕴的方式成立于世间。但是五蕴是实有的，五蕴不是没有，是实有。 不是安利有，它就是实有。这个就是毗婆沙宗的俱舍宗的核心的思想。与我们大乘不成举如此，我们大乘心经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我去查过这个五蕴皆空的梵文原本，梵文的原本上不是五蕴皆空，梵文的原本上是五蕴亦皆空，也有个也字在梵文里边，原本的是有个也字的，他翻译的时候没翻译这个也字。当我们就看这个语法，我们就想，我说我也是人的时候，就代表说他是人，我也是人。当我说五蕴皆空的时候，就说其他有什么是空？其他就是人无我。这里说到的五蕴皆空，法无我，人法两种无我，这就是我们大乘的上大乘的大众部与上座部的核心的区别之一啊，在这里就讲明白了。这个是五蕴是实有，是毗婆沙宗的这个思想，但你不能说人家毗婆沙宗是错，他同样以五蕴实有的方式告诉你人无我呀。所以在人无我的见解上，无论大乘小乘，思想是完全一致，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个世间普多伽罗众生，没有哪一个是实在的。由我们投胎来这里，我们说张浩，我从小长到大是实有的，根本就没有，我从来都没有生过，你还让我再了一次生死，再了一次死还要不死，我根本就没有生过，我都找不到我怎么来了死？这才是了生死，而不是说我通过我的修行让我的寿命也长到120岁、200岁、500岁、180岁，这不是如此的，不是如此，并非现在有一个生死，通过我的修行，我好像把某一个神神的东西把它打破了，绝非如此。而是通过我的修行，把坚持有我的这种方式彻底的从根上一丁点都没有了，这个习气断绝了，那个根已经断出了最为微细的那一分无明。这一分无明并非从我后天所习得，是从与生俱来。我们想一个小孩生出来，哪一个人会去教他这个是你，这个不是你？他不会。一个小孩自然的生出来，他会吃，他会要东西，他会去抓取，他从生下来就知道这是我，这不从后天所习得的我执，这是天然的。而我们要断除的这种天然的我执，只有通过佛陀的教法。好，刚才讲完了这一大堆了以后，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修行上来，从密宗或者是从我们刚才说的从第八识起修的这一类的教法，无论是净土宗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禅宗也好，或者是密宗也好，实际上其教法的设定的核心的逻辑是一致的。一致是在什么东西呢？我们当我们说到我们的无明的时候，我们说烦恼，烦恼是什么东西？烦恼就有根本烦恼、大非烦恼、中非烦恼、小非烦恼。根本烦恼是什么呀？无明，就是无明，所有一切烦恼都由它而生。但讲到烦恼的时候，我这个人是很佩服我们古人的这个翻译水平的，这个翻译水平翻译的非常，称为客尘烦恼，客尘，尘埃，这个桌子上的尘埃把它擦掉就可以了。客人，外来的，不是主人，就好像我是这里的客人，我无论是今天跟你在这儿待10个小时、20个小时，我明天一定要走。毫无意外我会离开的。所以说客人到你的家里边来，你不想跟他啰嗦，你会怎么办？别理他，别跟他打交道，别理他，他就会走。你越跟他在那儿弄，你就算是跟他吵架，他也会留下来跟你吵。你天天你一直跟他在那撕，他就一直跟你撕，一直撕的没完没了，但他你就完全就不理他，他待会儿他没意思，他就走了。而客尘烦恼放在我们的无名上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本性从来是清净的，而这种无明，只要你不给它添油加柴，它自然的会如同睡觉一样睡着。随着我们的心由粗到细到微细到极微细的时候，这个觉知的观照力，这个照也就是止观里边的观的存在，并且止于观的这个力量的止，这里说的止可不是止入定啊，可不是止入定，放在我们的修法上，这个止就是止在你那个停留在细心一处，在你只注意咒语的这一面上， 这个注意咒语的这一念是必须要有，这个没有的话，那就不行了，那就失照了。这个失照了以后，就是代表你无忌了，你越往后修越无忌。注意咒语的这个注意力必须要在，这一分心必须要在。另外呢，除了咒语以外的其他，止住，一概不去想它。不想它呢，也不是说它想了以后我要去把它去掉，不去掉，总是不理它，总是将心安住于咒语上，或者是像我们禅宗说的安住于话头上，或者是像净土宗说的安住于佛号上，一句佛号如净水珠，投于浑水，浑水不得不净。也就是说，它是直接从你的无明上来入手。无明是什么呀？无明是有能所。这个时候我不让你去以有能所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间事物。也就是说，当我在正修行坐上两个小时持咒的时候，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只有一个咒，这个时候不允许你以有能所的方式来干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注意身体，注意身体的这个能力和你所注意到的身体能所，上座不允许注意身体。第二，不允许注意我的状态，心理状态，我是入定了还是我是在妄想。啥时候发现自己注意到，无论他这个境界是入定是好境界还是坏境界，立即提起咒语来，回到咒语上来。久了以后，这种提着能关注所的这种力量，它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终会断开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有可能是三五天，有可能是个把星期。那么从我们整个心中心修行的角度上，或者是从禅宗或者是净土宗，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当你在正修行的时候，不允许你以有能所或者执持的方式为他加油添柴，久了以后，这种习惯变得越来越弱，会有一段时间它一点不起现，一点不起现的时候，佛性现前。这就是我们说的去除你的尘埃，你的佛性从来都是清净，从来没有被轮回所污染过。而放到我们心中心的修行上而言呢，初始当你开始打坐的时候，你必然所有一切关注都是五根。五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你的所有的思想必然依于五根才会起现，离于五根不会起现。也就是说，我的脚疼啊，我怎么搞我的手啊，我的腰酸呢，我浑身不舒坦呢，这些是非常正常的，人人如此，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越过此直接修到下一步的，人人都会在身体上那个弄。但是呢，我给你的忠告就是回到咒语上来，要会有千百万次的跟这个跟身体打交道的时候不理他，不理他，回咒语，注意咒语，咒语咒语咒语咒语，千百万次，其实上没那么多。我以我的经历告诉你们，我大概20多座就不再注意到身体，而广泛的在我灌过顶的人里边的，按照大数据吧，按大数据看，一般100来座，绝大部分的人，他的问题就从开始问身体的时候就不再问身体的问题，一般问的就变成问心灵类的。纯精神的，比如说啊，我的妄念又多啊，我这一坐又坐得很乱啊，我念头又起了怎么怎么样啊，我那个念头又有什么什么，又有个天人来啊，又有什么鬼来跟我说话呀，又我这一坐又入定了呀，又有什么定中境界啊，这是纯精神性，这是跟我们五根不相关的，跟眼耳鼻舌身都不相关，它更细，但是它仍然是妄想。我们常说什么是妄想，齐老师，我自己的老师，他说贪嗔痴慢疑，我不同意的，这个定的太低了，这个尺子拉的都太低了，放在我这只要有能所全是妄想。记好了我的话啊，只要哪个时候有能所全是妄想，啥时候无能所，咒语无妄想。咒语不是妄想，咒语不是妄想。所以说呢，在我们坐上的修行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当我自己是20多座，这个我待会儿再说我自己的这个过程，我会给大家一个参考，不一定对，但是从大数据而言，一般我们可以看得到，刚刚开始初上座的人，一般他所有的问题都是依于五根，
眼耳鼻舌身，必须依于实质的粗直色身，他的妄想才会起现，这些想法才会起现。我不说妄想这个事情，他的关注到的点全部都是粗直的以地大为主的东西。那么久了以后呢，这一类的东西大概在100-200座左右的时候，问的人就很少了，或者是这一类的这一类问问题的人呢，他问身体的事情就很少，他就转为会问心灵类的问题，就纯思想性质的问题。比如说我定啊乱啊，定中境界啊，我又看见什么东西，我又感觉什么东西，这是纯精神类的东西。如大部分的心中心的啊，不是大部分吧，有一部分心中心的人在这儿就永远一天做了。大家一定不要注意啊，我这里说的是一条歧路，也就是他总要去跟这个做斗争，总要去跟念头做斗争，跟念头做斗争就一辈子跟念头做斗争。这个东西啊，跟念头做斗争这件事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修行的力量强了，你的念头也一样强。这两个东西是一只手的两个面，给你的忠告，不要跟他任何的念头做斗争，永远回到咒语上，不要追求定境，不要排斥念头，要不知道念头。总有人跟我吹牛逼，说他打坐的时候没有妄念，我一听我就知道，这就是妄念。我是修行过的人，这种事情骗不了我的，我骗不了我的。我告诉你们什么是妄念，如果别人不问我，我都想不起来我这一座到底有没有念，我只注意了咒语。你问我，我自己去回想，可能是有念，我也说不清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也不像是打妄想，也不像是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昏定，这已经入定。我自己知道，我咋不知道？我二十多座的时候开始入定的，我清楚的很，这个里边的每一步的过程和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所以你不要吹牛逼，吹牛我这一座做的特别好，我一点妄想都没有，我这一座好像都是在定中，这是定吗？不是，这一直在妄想，你一直在打妄想，不要吹牛，我这个牛在我这是吹不过去的，我很清楚，门清这种事情。所以我告诉大家的忠告，不要跟念头去打交道，只管咒语，就是这四个字。如果你只管咒语，你的那些念头从乱到定，从乱到定的这一类的境界会逐渐的变得不是那么的，会睡着了，像是睡着了，因为你的心变得更细了。在此之后，你会在你自己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是定嘛，定的事情我待会再说，但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这一分起念的心的起和灭都睡着的时候，你是可以看见心的扰动，而这个扰动是没有任何的内容，也就是说念头要起，我们的念头不是说呼噜它自己冒，我们现在感觉我们的念头不是呼噜一下子自己出来了，就自己就冒出来了，但是事实上在念头起之前，我们的心会先动，这个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没有任何的内容，但你看得见你的心动了，这个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这个是修行里边你自己去体验，没有一点的，这个没有道理可讲，也没有其他的话语可以来表述这个事情。那个动的时候是没有具体的内容，但是你看得见它动了，但是它没有内容啊，不是说我的念头我能具体的说出来，哦，我在想吃饭，我在想喝水，我在想数学，我在想语文，不是如此，它没有内容，但是你可以看见心动，那个动了以后，如果你由着它动，后边念头就起，如果你不让它动，那个念头就不起。在这种时候，修心中心和修我们的这个天台宗的歧路就在这儿，天台宗在这儿起一念，看它有多少种属性，比如同盟之观有100种属性，比如马哈之观有1000种属性，起一念，因为这个时候定的较深了，念定中可以起念而不出定，我们在前边的那个定太浅，一起念头，念头稍微一动就出定，稍微一动就出定，这个时候定的稍微深一点，而我们心中心不走这一条，我们还是还是只管住。啥时候发现你入定这个定中的时候，提起咒语来，提起咒语来， 这个时候用咒语还是射住你的心，再往下这一分扰动还会停下，而这一分扰动停下的时候，这种时候有时候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咒语，都没有咒语，在这儿才说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在此之前说不上放下咒语，都提咒语，在这儿可以说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安然入定就是在这儿说你自己能够控制得了你入定，这个时候可以不用持咒，不用持咒，不需要持咒，就是真正的大宗师安住在此，你的心没有任何一丁点儿的动，但是你不是无忌，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是灵灵敏敏，你听这个话，你听这个话，一念不生了了分，是不是像火星？很像，注意这不是，但是它确实就是一丁点念头都没有，但是你非同死物，不是木石，不是木头石头那样无忌，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完全不灵灵明明，但是就是一丁点念头，一个念头都不会有，一丁点扰动都没有，完全的如止水一般，这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觉醒，这是正定，这是正定，正定当中会有神通，在这个时候你们自己修会有神通，要出神通在这儿去出弄去，你就可以弄神通的事情，但是呢这是事实，但是呢我们通常而言呢不关注神通，也就是说你在当你安住在如此定中的时候，有时候是在坐上，有时候是在坐下，忽然定景陨落，这个定景陨落的时候是什么陨落呢？你知道你处于定中，一念你能知道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知道，和你所关注到的这个正定，我刚才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刹那陨落，无论是你关注他的这个我陨落，还是你所关注到的定景陨落，其中任何一个陨落带来的都是彻底的陨落，这个陨落了以后现起的唯一剩下的只有你的佛性，了了明明即现前，这就是心中心第一种契入解脱的方式，以极强的定力将我们的心完全吸下，而正定现起的时候，这个细微的只剩最后那一丝的能所忽然之间陨落，而起现的能所脱落，能所脱落，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我刚才说到，我以我自己的修行的经历而言，我大概在20多座的时候，就哎呀，我修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上座的时候不太关注这个身体的这个事情，你关注的心灵的事情，你就发现打坐的时候像放电影一样的，就有一些场景啊，就是但是你脑子里也糊糊涂涂的，这个。就你要让我说出它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它有一些场景，比如有一两个镜头啊什么，你让我说它完整说不出来的，时间的刹那即过，我自己出现这种修行的感受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多座的时候，你感觉就是个两三分钟，慢慢的，哎，你看这都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过了，昏定，而于定中呢。你还是只管咒语，这个时候咒语会断，为什么呢？你会昏，但是当你发现咒语断的时候，你已经注定了提起咒语来，提起咒语来，咒语不允许主动的停，但是停发现停的时候立即就提起，这个是正常的修行，都是没有什么好讲什么道理，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正常的修行就是如此，发现咒语停的时候提起咒语来。提着提着呢，你会发现以前昏，这种叫昏定，就是这种啊。一种是在定中，也是昏的；第二种呢，你打完这个坐下来的脑子里昏昏的，要过个半两小时，好像才灵光一点，要不然你整个人都是木木的，就是反应是比较慢，有点昏。这个是正常的现象，不要害怕，不要好害怕。
继续修呢，你会发现在定中你以前昏昏叨叨的，你逐渐在定中变得逐渐的清明起来，逐渐的灵光起来。你以前看的只是一个两个的场景，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连续的故事，这是完整的一部一部的电影啊。就是我们的心会有那么乱的，你不休息你都不知道它有那么乱，而且不止一部电影，但是同时在放了好多部电影的中间都不断的好，我们的心的力量真的是很大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但是它很乱。就是说你觉得它是你只在想一件事情，实际上你的心里边是同时在想好多的事情在延续的不停的，它都没有停下来，但是你在定中是可以看得到它。一般来说以我的经验可以停下来，大概养成这个习惯，我自己本人大概在120多座在130座之间养成了极其强烈的只管咒语的习惯。我们的心是有趋势的，比如我现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一停下阿弥陀佛来，这个阿弥陀佛还在我的心中会继续的走一段时间的阿弥陀佛。我们的心是有趋势的，而我们在坐上的时候只管咒语，我们这里说的观就是注意咒语的那个观呢，我们说持观里边的观放在我们的修行上就是关注咒语，只管咒语，关注咒语的这一份心，这个心必须要有。我在这里再强调一遍，如果没有的话落入无忌，那就是人会傻掉的。这个觉知力必须要在，这个觉知力在坐下有用。这一份觉知力注意咒语只是指什么呢？只是指关注，将你的心安住在只管咒语上，凡关注其他的事情立即回到咒语上来提醒自己别关注它。比如说你关注身体，比如说你关注你的思想，我定也好乱也好，当然我说在这里因为我自己是修行过的人，我知道这个事情做不到，因为我自己也做不到。我那个时候打坐的时候我也是要写封信给齐老师，我就要问你，我知道大概你可能会回答什么，但是我今天我不问，我就是觉得我心里边过不去，我这样打坐会不会有问题，我会不会得病，你回答我不会得病我就安心，我也知道大概你应该是回答我不会得病，但是你不说这个话我不问这个话，我今天我就是过不去，我就要问，可以的没问题，你们问我，但是我还是会认认真真的回答你，别理他了别管他了，这不要在乎他，只管咒。我会一再的在你的修行的路上给你的忠告就是只管咒，只管咒语了以后，大概养成这个习惯，强烈的只管咒语的习惯，在坐上养成了这个习惯，在坐下一下坐的时候，这个咒语拿掉，你的心是接近于无为，虽然这个时候不是真正的无为，但是接近于无为的一个状态，这是正观照，心中心的修行的正观照。正观照不是去做件事情，而是在坐上心的趋势力养成了以后，正在做的唯一做的那一件事情都不允许你说咒语拿掉，那个光景就是正观照。有时候我们当然可能会看到说在心中心里边说什么是观照啊，断停别想了等等这些东西配，我们会把这些东西扩大化的吧，观照的外延扩大化，连这些都把它放进去，这些是不是观照？严格来讲它不是观照，但是如果说我们坐下一直的在打这个妄想停不下来的话，那你坐上一定差，坐上坐下是互相影响，坐下太乱了，天天那个地高厅里边 KTV 里边嗨，你还想打坐效果好是绝无可能的，也就是说你坐下的心过于活跃，肯定打坐坐上是不会好。为什么要让你持戒啊？就让你坐下不要放，就这个意思。如果你坐上没有养成强烈的只管咒语的习惯，坐下绝不可能体现正观照，你坐下就一直在那儿打妄想。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断停是为了你在坐下的时候的心不要过于的活跃，在我们刚刚初入手修行的时候让心不那么活跃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今后的时候那是另外一说，你要有意的让你的心活跃起来。为什么你要度化众生呢？你说我天天的死在那，那搞什么呀，这肯定是不行动。所以说最后度化众生的时候起妙用的时候，妙用是什么？妙用就是你的妄想，就是你的妄想，但是由于你的无明已经截断了，所以它通体转为妙用，同体不异
并不是要把妄想给它劫持了，一点都没有，不是的。但是初出在初入手的时候，让心不那么活跃，至少从我自己的修行来经验而言，十分重要，十分重要。我的经验是什么呢？我是一个在国外长大的，我那个时候看中文是吃惊的，是吃力的。我从小学中文就学到小学，学到四年级，我五年级就在国外。我那个时候看中文是费劲的，所以我没有学习过任何的经验，就让我干这个事情，我就干这个事情。我唯一看过的书就是二祖的《正极奇闻百字》，元婴老人的《大舍弥遣师》，看的还跟了半道，不是特别顺。但你要让我去看其他的，我没有任何的心思，太费劲，我没有看。所以我懂得佛教知识非常少。我们家没有人信佛，我是天主教，没有任何人信佛，我是天主教，我没有任何的佛教知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观照，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妄想，我什么佛教的东西都不知道。你让我打坐，我就打。我就是上宗的，是这样。反而，我认为效果，在我大概120-130坐的时候，我养成了极其强烈的这种只管咒语的习惯。咒语一拿掉，在坐下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干着干着啥事儿，愣了，没了。你前面要干啥，后边要干啥，全部中间一段时间停了，会停一段时间。哎，就像我刚才出现的，刚说的这个，我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正要考试的时候，说我比如我们当时是有几个学生呢，一起租一个房子，中间有一个客厅，厕所是共用，个人住一间。我第一次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还是觉得说很奇怪的一件事。我站起来从我的房间出去啊，要出去要去上厕所，我在那个客厅那儿站那儿，没了，我不知道站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后来是我的同学叫我，哎，你干嘛呀？哎，哎，我才反应过来，哎，一下子就没了。就我说我想了一下，我说我刚刚要上厕所，我刚刚是不是上厕所了？他说上了上了，哎，好，我就回去了，我就回我的房间了。后来旁边那个人说，你根本就没上什么上什么厕，你没上，你刚刚在这站了十来分钟，说没上。哦，没上就没上，那个屎和尿是哪儿去了呢？也不知道，总之没了。也不就我去上的时候肯定是要不是尿急，要不是肚子疼嘛。哎，突然没了以后，带了以后就说你上了，哎，好上了。后来这东西就没了，你说他去哪了？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但是这一类的事情是真实体现的，初显现的时候，也许有的人会害怕。我告诉你，别害怕，不会变傻，也不会死掉，你会很快的。通常不会超过一个星期，一般来说一两天。在这个过程里边，你能够具体的摸索得到一种方法，正常的可以去干事儿，但是跟你平时的打妄想完全不同。这不是没有任何的道理，这不是一个方法，这个是一个你自己真实修行的力量，真实修行的力量。我在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我考试的时候。我要考期末考，要考期末考的时候，你必然要背书啊，要看书啊，要动脑筋啊，你不可能说不动脑筋啊，这个时候是要动脑筋的。但是这个动脑筋跟我平时状态完全不同，我讲出来有什么不同，你们自己要去尝试这个事情，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是没有任何妄想，但是可以起念做事的状态。初的时候你可能不容易安住在这个过程，但是你能找得到这个方法，你能找得到这个方法。一旦你摸索得到这个方法的时候，为之努力，要加坐也好，要干什么事也好，目的找到了，这是正修行。坐上叫住行，这个时候正路找到了，好了，加力，加坐也好，怎么办也好，坐下念咒也好，都为这一件事情服务，就为这一件事情服务。我在很久以后，最近这一两年，我接了密宗传承了以后，我在大手印杂宝珠仁波切的引导里边看到了一句话，
称为楞住，即为善。我一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我二十多年前的这个经历。我认为他说的就是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修行方法的正观照在某一个角度上与大手印是共通的，是共通的，也就是入手处和大手印是共通的。当然后边是有一条气流是分开的，但是在入手的这个地方找到正路的这个地方是共通的。大手印也说论入者为上。后来我仔细的再去找禅宗的经典，我认为大量的祖师在提及到如丧考古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状态。我回过头来我也看着虚云老和尚还有来果禅师的一些，我在看到来果的大量的经历里边与我所说到的这种境界都有对应。所以说我认为第一从我自己的经验，第二从历代祖师的言论而言都是对应。当我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没有问起老师，我也没有害怕，我就是如此，我知道这应该是个好境界，我知道这样好的，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刺激。就以前修行好像就修行的无非就是打个坐，你说是有什么真实的受用吗？好像也没有什么真实的受用。但是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是以前没有过的体验，它相对而言以前的那种比如说正念啊，我说什么期望下入定，相较于那些更为刺激，所以你一直都会记住它，你认为它是好的。愣住则为善，这个时候为之而努力，将这种坐下的状态延续的时间越长越好，尽量安住在这种没有妄想的状态下。当安住在没有妄想的这个状态下的时候，时间长了磕着碰着就回头了。这个回头哦，原来如此啊，早就明白了，根本不是我修行出来的一直是如此的。我不愿意讲这个话，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起现的时候佛性已经相当明显。我不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为什么呢？我在这说了这个话，但是我要告诫你们，不要在任何时候回神转脑去看你的佛性，一看能所就对立起来了，被他影子惑也。我们都被这说的就是什么一把琴来这种话给骗了。什么叫一把琴来？撒手叫一把琴来，并非是去抓个境界，并非找到一个东西，在那种场景里边撒手不要，那个时候叫能所脱落，撒手才是真正的能所脱落，而不是抓个东西，抓个东西就提着你那能所，你最后的那一分无名在那始终断。所以我不愿意说这个话，就是因为一说了以后就有人会去看着，哎呦我的佛性，哎呦我的佛性，哎呦我的佛性，我不勤念佛，哎呦这是我的佛性，糟糕透顶了。不能如此去看，不能如此去看，保持看的只有那个看咒语的那一分心，注意咒语的那一分心，那个在坐下是一种警觉。也就是说你妄想一起的时候，你那个警觉就会把它停住。这个力量是哪来？不是你在坐下做一件事情，这个的力量是来源于坐上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一定要养成强烈的习惯，这种习惯咒语一拿掉，在坐下妄想不起。而这个妄想不起的力量逐渐成熟了以后，它会在坐下出现一些异象，这种异象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在我们的那个学校有就是我上学的那个 Western 那个大礼堂，离我的那个图书馆是有一节距离，大概有十多二十分钟，还有一个小车拉着我们来来去去。我一出教室啥都没了，一段时间完全是空白，没有任何的东西。后来我到了那个图书馆了以后，也就是代表说是中间至少有十多二十分钟，我到了那时候一踏进去，哦怎么过来的，像是瞬即。也有这事儿，这是明心见性吗？这不是。但是在这种环境下极有可能给你的忠告，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千万不要去关注这是我的佛性吗？这是我的佛性吗？这是我的佛性吗？你要去找，要把握，要抓到一个东西，一定被他影子错过，一定会错过去。这个时候放，还是往下松，松到没东西的时候
刹那之间磕着碰着，哦，原来一直都现前的呢，就一两句话，六根门头都放光呢，不思善不思恶，正欲骂是那个是名上座本来命，这跟善恶有什么关系？你想，这跟善恶有什么关系？它一直都是在这儿的呀，这不是明明白白的现前。这就是心中心的第二种契入的方式，以少分的定力，以极强的慧力而契入。但是这两种契入的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也就是初入手的时候的降伏妄想或至心一处，如果这一点不做，后边全是虚幻。这个认识我比较久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一向而言不强调打长坐，一向都是强调开智慧的。你们看我这个人讲话，你们也大概感觉得到，我是强调开智慧的。但是即便我如此强调开智慧，还是给你们的主导认真的只管咒语要打坐。如果连这个都做不了的话，全是空白，一点都说不上。你要想象说我今天闲闲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那个人好好，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我要去给我孙子去买肉回来给他做饭吃，这都修不了心，这都绝对都修不了心，这就是开玩笑吧，这个就是结个善缘下辈子再说，下辈子再说，我们结个善缘今生解脱缘不说，只能是如此来说。至心一处，如同死了一般上座，就当自己是死了。心中心修行就三年，这三年的时间里边，你就当被我张浩骗了一顿。这三年修完了，你要觉得你吃大亏，你来弄我。这三年你听我的话，一切放下。当然了，你的工作该干啥干啥。我不是说你要纯粹的闭关，我们也没有什么条件。就是如同我自己，我修行的时候也在上学，也在上班。不影响你上学上班，我指的放下是指心内的放下，包括对于佛法和包括对于世法的一切的纠结都暂时先停停，包括对于佛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只修三年，三年完了你要怎么玩教育，你要怎么纠结这些，你要怎么去搞那个佛法，你可以搞一辈子。但是你要是这三年搞完，这三年你又没心思搞了，你就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这三年妥妥的把所有的这些世间的事情和出世间的事情在心里边都通放下，当自己如同死了一般上座，一切不理，只管咒语，养成强烈的只管咒语的心，咒语一拿掉，保持那个心理状态，一定能够得到解脱。没有谁会打那么多的坐，打那么三年的坐，打心中心的这种坐，怎么可能会不发苦？怎么可能呢？你要是不有意的这么提着它，怎么可能不发苦？别说是三年，几十左右。我说的这个，这话什么都没有，这不是花红，这是什么呀？我不愿意老说这些境界的事情。一说大家就去找，一说大家神秘，一说大家就着在境界上，就希望有个那个境界。一在那个境界出来的时候，他找他的佛性就在那，他的佛性，这就糟糕了。忠告就是如此，放下这些东西，包括我讲的，告诉你这个事情，也是告诉你说别担心，别害怕，不要纠结，这些事情是会发生。当你遇到他的时候，是个老熟人，你知道怎么做呀？撒手，别理。撒手，最细的那一分的妄想都让它停下来，唯有撒手才是与光明合上去，唯有撒手才是真正的一把剑。我们都看那个叫终有救生密码，死了要跟那个光明和尚，看过没有终有救生密码啊？要跟光明和尚去，要跟光明和尚去。如果这个光明是如此，我们现在想的这里有一个光，我坐在这里，我要跑过去，当这么和尚，这不叫和尚去。真正的和尚去是什么？能见光明的我和所见的光明合为一，也就是能所脱落。我说白了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在中阴的时候也有明心见性的机会，但是呢，最好还是你在生的时候明心见性的一个把握。那个能所别提着它，你在生的时候已经有过了这种极其专业的 对于佛性的训练，那么在你快要死的时候，你的四大也会收摄，出现四种相。我们说这个用藏密的话是气入中脉八种相，哪八种呢？地水火风依次融入，地大融入水大，水大融入火大，火大融入风大，这个在这个书上都是有的。地大融入水大，我们的身体向下沉了，哎，听外边的声音越来越遥远了，像人有点晕了，这个事情就有了，觉得身体没有力量了，鼻子这些地方也扁掉了，外向上看，地大融入水大，也就是说我们地大快要分散了，我们的力量不足以支撑我们这一生的业力所成的地大继续维持我的寿命了。地大融入水大，而水大融入火大的时候，口干舌燥。外人看这呼噜音已经出来了，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就要死了。实际上佛经也是这么说，就是水大如火大，从你自己的感受上就是干燥，好像我落入到水里边冰凉，水大要如火大，你自己的感受是往下沉，水性是下沉，湿漉漉的，但是你的口鼻都是干燥的，眼睛也干了，眼泪也流不出来了。你看外人看你是流出眼泪来了。这个水大融入火大，火大融入风大的时候，你看见的就是身体逐渐凉了。外人看身体逐渐冷了，四肢都冰凉，温度开始失温了嘛？用现在医学的话来说，就是失温了，开始体温开始往下掉了。你自己的感受就是火被风吹的到处飘荡的。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种，就像火星呢，就是像你烧了一盆火，你烧了一盆纸钱呢，那个纸钱被那个龙卷风哗吹起来的那个感受。但是在这儿有不同的见解啊，我看到过两张，因为我学到的藏密里边有两关于宗旨修宗密法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现在原老人所传的，这个是宁玛的传承，我们叫做，还有这个噶举的传承和这个。格鲁的传承，格鲁的传承叫经轮指解，是宗喀巴大师写的。噶举的传承里边是那罗巴写的。而在火大融入风大的时候，那罗巴的解释是：不应如风卷残火般，应如烛火不动般。这是那罗巴的原话。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供给大家这两种见解，一种是如风卷残火的感觉，但是那罗巴是大圣者。那罗巴说不应如此，他说这个像应该是一根蜡烛油灯在完全真空的环境没有任何风的时候的样子。这两种我告诉你啊，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你们自己死的时候你自己遇到哪个，反正你就这事儿，死的时候你自己遇到了你就知道，你记着有这事儿。风大融入空大时，我就不用讲了，就浑身疼。所以说，从四种相到八十种心，明增得三净的时候，如果你再生的时候是训练有素的，这一种能够对于佛性极其有感受、训练非常专业的过专业训练过的这种心者，随着你的心一步一步的变细变细变细变细，当你再生的这一世由业力所成的心彻底消散的时候，你的佛性不会死，佛性本来不生也不会灭。在这个时候，由于你活着的时候的这个牵引力，你快要死的那过程的时候，你一直安住于自己的佛性，由于心的这个趋势，这个牵引力，当你的佛性一旦现起的时候，你自然的会安住于其上，这叫子母光明会。在这个过程里边，人是不会起现死亡之相，也就是常见的我们说的土荡住持心法。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圣人、大圣人在死了以后，虽然从医学上可以判定他脑也死了，心也死了，但是他的身体并不出现任何衰败的痕迹，可以持续。像比如说元婴老人放在那个普陀山那么热的天放了四十多天，他为什么没有冰柜？我专门问的，我问齐老师那个时候是放冰柜里边，如果按照我们常人
放在这个热天这个湿地两天就臭了，云老人放了四五十天了，四五十天了，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是住于土当里边，住于土当里边呢不会起现死亡，你再生时候可以安住于佛性多长时间，住于土当就有多长时间，所以从土当的这个长度我们可以判断或推测一个圣人再生时候修行的高度，像圆云老人就很厉害。而从根本定中起身前往他界度化众生的时候，则必然于九窍之中某一窍流出少量的黄水或血水，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会自然地现起尸体之相，圣人已经走了，走了以后他就是尸体本身，该烧就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按照尸体一样的处理方法就行。这是我们心中心人的第一种殊胜的往生方式。我们以禅为体，刚才也讲了，因为明心见性，如何是明心见性，讲了一大段。以密为用，刚才讲了三密加持，口密加持，口念咒，身体注意手印的事情，意密加持，只管咒。现在讲到归宿，归宿呢以净土为归，刚才这一种是最殊胜的往生净土的方式，但在这儿呢可能有两种不同，但就非我们可以测知的。一种是初地到七地之间的行人，他和往生的是方便有余土，一种是八地以上的行人，他和往生的是十报庄严土，是十报庄严土。那么这两种都是往生自信净土，而这个自信净土是他再生的时候明心见性的当下即成就，并非是我们说的啊，他只是明心见性，他只是明白，并非如此。明心见性真登圣地的当下自受用报土，当下成就。但你这个自受用报土是什么呢？仅只是你安住于佛性，你自己的那一念，他太没有功德，是故他完全不能够摄受他方的众生生理的净土。逐渐的在这一世当中，随着你的修行深入，随着你度化众生讲解佛法的功德增上，又有自信的智慧，又有功德的增上，就有逐渐的摄受力。大家坐在你旁边你讲话你听得进去，或者坐在你的旁边你心里边妄想不那么重，都是有可能。或者见你的时候，哎，本来一大堆问题觉得没啥问题，豁然开朗，这都是由于加持力所致。而这种加持力呢太小，真正的加持力如同阿弥陀佛摄受十方无量菩萨生他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净土，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自受用净土，同时也是我们的自受用净土。当我们明心见性的当下成就的自受用报，同时也是极乐净土，同时是极乐净土，光光相摄，就好像这盏灯的光和那盏灯的光都在这儿，但是它互相之间不会说抵触，它是相融合的。所以说明心见性本来就是往生净土，不用担心还有另有一个净土怎么去往生，不用担心。这是最殊胜的一种往生净土的方式。第二种往生净土的方式，有千座殿百座以后开始由你的选择直持一个咒语，或往生广咒，或慈氏咒，直持一生。这样的行人往生的是凡圣同居土，而这种行人往生的凡圣同居土也不会有死的过程。由于有千座的力量在，同时有这一生直持慈氏咒或往生广咒的力量在，在你四大开始消融，地大要融入空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剩下的你的八十字形分别念头刚刚要断，这个时候同时也是你修破阿法的时候，破阿法的时机就在这个时候修。但我们不修破阿法的人，修心中心的人，在这个时候会睡着，
这个睡着呢，就如同我们再生时候的睡着，它不是糊涂的。你这个时候如同睡着了以后会见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亦或是兜率内院的镜像。你认为你自己在打妄想，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在做梦，你要反应一段时间才反应过来，你是已经生过了。这个过程里面并没有糊涂，所以会有极短的一段时间你同时在娑婆世界，也同时在净土。这个过程你自己是知道的，你记得我说的话。所以说呢，在这一界的人看到你的肉体是会有死亡，会有断气，会有凉啊，会死，最终这个人没有了。但是对于你自己的人而言，并没有死亡的过程。这是心中心的行人的第二种往生的方式。第三种往生方式，不修心中心，不打千座，也不念这个咒，讲死了反正他就是要断坐，他也不听你这些话，怎么办呢？多读终有救度的法，只能寄希望于奇迹出现。在生时候没有认真修行，而在死的时候忽然能够认出佛性来，忽然能够能所脱落，这是奇迹。给大家的忠告是，不要把自己的生死寄托在奇迹出现。事实上是我们往生可能都是经历过生死这个中阴救度秘法，但是大家都没有成就，都到那儿。所以还是在生的时候给他修到位吧。这个修到位的这个呢，可见可碰可触摸，近在眼前。我刚才已经明确的告诉大家了，这个修行的这个感受，明确的告诉你是我自己所体现的感受，我给大家的经验之谈，这不是遥不可及，这是触摸可及。这是大概的我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静为归的大概的方式，也跟大家也先说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说，
哎，您说。
一件事，
嗯，
解释一下。
好，
嗯，因为去年我跟爱人说，谈家务事啊，谈家务事，
敢开灯，
观点不一样吧。观点不一样，哎，他说，这样吧，你说，我把过去说一下吧。
照顾母亲也好，或者是说受到一些，用我的角度上，因为我这个人一生好像是都顺风顺水的一个人，这个你这个呢，人生当中会有一些不顺的这个地方。首先，第一，来源于往生所造之因，如果没有造过受苦，就不会受苦。对不对？第二个，你说是你在极度的愤怒，或者是说接近于失去理智的这一种环境下，忽然能升起佛念，并且能通，我觉得很好。你要让我往神的解释，我可以把你往神的解释，佛力加持也好，修行力量。但如果你今后长期跟我接触，你会发现我这个人特别不愿意用这种玄乎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说，我顶多赞叹你说很好，就应该怎样？在对待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去说理的这一种环境的前提下，能止住自己，不产生冲突，不讲道理，不要去跟人讲道理，是一个人的好的修养。往小的说，是一个优良的修养。不要老是去教导别人，你这样不对呀、啊，你这样行不行？不要好为人师的去讲理，第一不讲理是对的，第二就是你是，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阿弥陀佛，你不阿弥陀佛也行，你只要是不讲都很好。你要让我去解释的话，佛力加持，你高兴吗？
佛的加持很好，当然，当然。所以你是不是修净土？可以修净土。如果修净土的话，你不需要修心中心，净土很好，净土很好。我自己是修过净土，但是我的根基是什么？我跟你讲，修净土是哪一种根基？你相信极乐世界吗？你相信？我相信吗？我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我虽然是一个宗教界的人。我修过念佛法门，我修念佛法门念到是可以睡梦里边佛号的翻译，我可以告诉你怎么修，不难，就是熬，就是啥时候睡着你就起来磕头，磕49个大，起来就忏悔，说我又睡着了，我再也别让我睡着了，阿弥陀佛，磕49个，你磕完49个，你继续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念着念着你又睡着了。一睡着起来就49个磕头忏悔再念，并且三皈依。你要是按这么来做，我自己就这么做，2天不到睡梦里边佛号，没那么难，很吃苦，一下就下来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心态是什么？即便是睡梦之中佛号不断，我总是觉得说，这到底能不能往生净土？证据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任何的，比如说献个神意给我一点信心呢？我没有把握，我跟你说的很实话，这个是真实的感受，谁不用骗别人，你自己就清楚，你自己有把握你自己也清楚，你自己没把握你自己也清楚，别自己给自己洗脑，自己哄自己就行。有把握的人他自己就有把握，你说我你说我不能上净土，我理你这屁话，我肯定是去净土的人，我需要谁来说呀？自己心里边有把握，这个你自己去体会。我是属于这种心态，我即便是念到这样，我不知道我往生往生，我没概念，我始终是起疑惑的。并且大家都说末世众生皆以念佛法门而得度，我的性格是什么？我是个做科学的，所以我的做科学的性格是，我第一我就大藏经里边找佛陀有没有说过话，佛陀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个话，很多人都听过吧？末世众生皆以念佛法门得度，大家一听完就觉得好的，我不是这种，就是我的根气就是这种怀疑。我读我博士后出站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的话是什么 ？Stay wondering, stay hungry。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好奇，保持怀疑。就是我的导师给我的出站的时候，博士后出站的时候给我的忠告。所以我的性格，做科学那么多年养成的性格，是我对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言论，任何一个结论，我都会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它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论据，为什么会成就这个论点，得到这个结论，什么样的东西来支持这个？就把好比我听到说念佛得往生，我自己也念了，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让我知道我能往生？我性根不具，我天然性根不具足，但我般若更强。我就反过来，我就查这个大藏经里边有没有？大藏经里边不仅没有这句话，大藏经里边。大般若经里边有另外一句话，末世众生皆以般若得度。现在查大藏经方便的很，你那个 APP 的大藏经有 APP 吗？点进去就可以搜索，你自己去搜，现在很简单。但是呢，并不是说人人的根气都一样，这个事情你只能是自己去甄别，你自己心里边有数。如果说是你念佛法门成就的话，你不需要去问。念佛法门很好，念佛法门很好。无论是从这个法门的大的理论设计，以及修行的底层逻辑来讲，一定是解脱法，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怀疑。但是你少听现在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讲的这些净土法门，东边一个人给你讲一个东西，西边一个人给你讲的，那根本就不是净土法门。第一，看有名言寿的，这是你净土宗的宗师，慧远大师、团栾大师，
永明延寿，这些人都不看，你修个毛的这个净土宗啊？你就跟我说，就说你信佛不听释迦牟尼佛说话一样，一点意义都没有嘛。你修净土宗，你要看净土宗的宗师，一定要看。我认为的永明延寿和昙鸾必看，也就是说，为什么能够往生净土，以及如何才是往生净土，以及如何能够往生自性净土，全在他们两个话。你要上品上身，避开他们的话，不看他们的话，绝无可能上品上身，绝无可能，好吧？净土宗啊，不，净土宗非常好，啊，你说啊，不客气啊，
我也不说。讲我有神通，就是说，
人人都有神通，没什么奇怪的。
就说那是啊，不是讲我个人，我一个人有神通，没有把那个这个有什么缺乏，我理顺一下，道理一下才知道。
到底知道你有没有神通？有的，告诉你有的，不仅你有，大家都有。那什么叫神通啊？开水跳柴，无非神通，这不我讲的，大禅师讲的，祖师讲的呀。神而不住，通而不用，通而遍布，这就叫神通。心无住着，什么都是神通。心要是住着，你别说你这点东西了，你就腾空飞地，那也不是神通。你说，啊，你要。
我之前接触就是净土宗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那要等我死的时候才知道我会不会往生，
没错，
太长了。
是的，
就想今生就得到解脱，就想现在马上。看
得见的那种。对，那就是修行心中心了。因为心中心是三年了，净土宗是极深成就，极深成就就是净一生。啥时候起作用？你别想着哈，我念那阿弥陀佛，现在会有个什么表示？那时候会有个什么表示？不会有的。什么时候起作用？念阿弥陀佛，你别想着它起作用，它就是没作用。它什么时候起作用？就是死的时候起作用。它一生就起一次作用，就是那个时候起作用。
那我想问你，就是为什么会就是比如说怀疑净土宗？那为什么会对就是心中心这个法门这么的？
你说问我吗？你说的是，我自然而然没有道理。就好像我问你，你为什么信佛？你也许能够编出来一个很神的故事，或者是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是事实上，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静下心来，你为什么信佛？你是讲不出道理来的。
对，
不是因为说谁逼着你，或者是有什么好处。显而易见是倒贴钱、倒贴时间的事情。这你为什么会？就因为愿意。你自己就是那份心，这个愿力，往生的愿力，它没有内容，没有具体的内容，但是它顶得过生死去，这个是根气的问题，没有具体的内容，没有为什么，你要有具体的内容，说为什么，为心中心能挣钱吗？我这个修心中心亏死，亏的他妈的简直要命了，没有内容，不为什么，你自己心里边这个事情，只能是告诉你扪心自问。自己别骗自己就行，扪心自问，在这个事情上，我认为大家都不会自己骗自己，有数没数，自己心里边有数。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事情是无为的，不是说具体有个内容，没有内容。
就能接触到这个法门，就觉得啊，我要做。
没错，没错，我告诉你，我接触心中心是怎么接触的？我那时候在美国有一个万佛圣城。那万佛圣城就人家就给了我一本经文，这部经文叫法华经，法华经拿来了以后我根本看不了，那个太晦涩了，但是我觉得它包装的很漂亮，它是一本红颜色的，它们里头还盖了一个红的那个章在那个书的第一页，我不知道那个章是什么，好像可能是一个人名吧，但我就觉得很漂亮，就是整个很好，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东西很漂亮，我就放在那了以后，这是结上了一个很好的缘分。后来我就
既然人家给了我这个嘛，我就去，就又去嘛，又去了以后，人家就又给了我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叫《二祖的正极启用百则》，我看过的新中心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书，你们今后也可以看，但是通常而言，我们会建议你百座以后看，百座以内看，饶你心神，百座以后看，我当然我不是了，我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姻缘了。我就先看了那本书，一看那本书我就觉得说他全都是说的是对的，我就是觉得他说的是好，所以我就上网去查这个王阳路是什么人，一查查到的是元婴老人，然后我看到的元婴老人的书在网上看的就是大手印前世，我只看过这本书，那时候只看过这本书，说完了就是这个，我的姻缘就是这个姻缘。我以前看不明白的那些经文什么，但是呢我确实是信佛，我一直都信佛，就我就乐意信佛。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教会学校里边，周天我们就混有礼拜嘛，都去，但是就是混吃的，因为他吃的免费，吃烤肠，小时候吃烤肠和可乐，中学免费的。我的姻缘就是这样，其他没有什么。你要问我具体缘，没有具体。讲不出内容来，就说就像信佛，因为什么信佛，根本不是因为，有什么好信佛的呀？你要讲原因，任何一个原因都不成。能编出一些故事来，我知道有好多人都能编出好多那引人入胜的那个故事来，但是那都不是原因。我回应吧。您好，您好，是这样的，我在那个里边所讲的那个只是一个介绍，完整的这个法是要灌顶的，不是说在那个里边听了一下就拿来这么休息，不是的啊。还有什么？
哦，就是。我中间听你讲说，就是那个新中心一次是2个小时，是吗？
对。
然后我开始听你讲说，中间看了一下时间，中间你睁开眼睛。
可以，我这么告诉你，我应该这么来说，不可以。但是呢，我告诉你的实话，现实情况是，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新中心里边的哪个祖师，都不敢说他这一辈子的三年的这个千座里边一次眼睛没睁过，一点没动过，不可能。我这个话我是告诉你了，因为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说可以的，那你就睁着眼睛在那玩呗，目标就是不动。但是你要说你老是在那动呢，那不可能一点不动的，谁都不可能。我事实上告诉你我自己怎么打的，我那时候就是坐在那截着那手印，我根本没有考虑我能不能做2个小时，我是直接上的，我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个，我都没有想过说我好像要慢慢再练练，我根本没想过。我手机结完了以后，我一点儿从念头中，我就直接就那样了，反正不到时间你就不管嘛，你就接着手机念嘛。那你肯定是难熬了，刚开始这样搞一下电话，拿脚这样搞一下，是的。不可能不动的，事实上就是这样，我告诉你的。但是我不能开这个口啊，我现在开这个口说，哎，你打坐的时候是可以动的。哎呦，转头这个话弄出去，就是张浩老师说是打坐是可以动着打坐的，那我起来走这个路打坐，我站着随便的这么，我不会开这个口。我告诉你不能动，不能睁眼睛，但是我也告诉你现实情况是这样。
跟我当时还有一点问题，就是，我就是最近就是那个莲花印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护持咒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更静，我也不知道。
这个静就是我说的心里边的两种状态，定和乱。凡注意到心里边的状态，注意到自己的状态是定还是乱，也就是说你能总结得出来这个状态是什么，立即提起咒语。就是妄想，你的那个定是一个大妄想，你那个静就是个大妄想。和就是客观上而言，我们这么来说吧，你的那个静和你的那个乱本质是相同的，没有区别，它都是能锁的锁的具体内容。他们这两个一个定一个乱，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当然了，你要是只是站在定和乱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静一点肯定比乱一点好嘛。
对吧？因为感受上令人愉悦一点。但是如果站在根本的角度上，我们来说，就这两个境界本质上是一样的，它就是你所关注到的境界，你所关注到的境界的具体的内容。从这个角度上来，他们俩本质是相同的。而我们的修行并不是说我们要把我的境界从这样变成另外一样，另外那一样，那个所谓的明心见性到底是啥，我现在不知道，但我希望把我的境界变成是那样。错，绝非如此。我们不改变我的境界，而是不离我的境界，久了以后，这个我和那个境界同时一起都不出现，那个才叫解脱。而不是我现在是乱的，我通过我的修行把我变得越来越定，越来越定，定定定定定，一直定下去了以后，好像会变出来一个解脱。那不会解脱，那绝不会解脱，那就是定。不要去企图改变我的情况，这是心中心的修法啊。这跟这个净土宗不一样，净土宗就是要有那个净土宗和心中心修行的入手处和禅宗都不一样。禅宗和净土宗都是要提，他一天24小时的提一件事情。心中心不，心中心是提和放是结合的，所以说入手处不一样，这两个法是不能砸在一起修的，砸在一起修两头你整不好。心中心就那2小时玩命的提着，剩下的时间彻底放，借那一个咒语在座上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坐下呢那一个的咒语都全部放下，这已经是从有相的修行过渡到无相的中间的很接近无为的修行，也就是正修。我刚才说的这个正观照是很接近无为的，修着修着就直接就无为了，它直接。
你刚才说的就是你当你持咒的是2小时，然后你下咒要把你那个放下，
对，
就是在生活中
别考虑这个问题。我知道你要说了，生活中怎么来修行，不修行初我就告诉你，不考虑坐下的事情，只考虑打坐嘛，你就只管你的2小时能做好就行。当你在坐下的时候养成强烈的只管咒语的习惯，考虑不到这些事情，凡这一类的事情在坐上不会考虑的事情在坐下它也不会出现，这个时候说坐下，在此之前通通一概不考虑什么坐上坐下。我说的这种时候就是坐下这一类的想法不起，压根不会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坐上坐下的那个已经打通了，坐上坐下心态一如，这就是没有什么坐上坐下。要对你这种人，我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根本没有什么坐上坐下，只不过有2个小时是念的咒语，剩下的时间不念的咒语，不存在，都全天24小时修行，但是呢这全天24小时里边有2个小时念咒语，指得住您的问的吧。你的坐下要干啥是不干啥，您说要问啥。
那个起佛法是讲这个绝寂了不施功，学佛是思维修，在日常生活中修。心中心的话，这个还包括禅宗，这需要念功，这有点矛盾的。
对，你可以听他的。说吧。
是千座以后的话，
什
么？1000座以后，
可能没有我，就不存在我成什么样子，应该是没有我，就找我是找不到的。
那我们接下来生活？
没有生活，连我都没有，还有什么生活？我都没有生过，哪里还有活呀？我这么来回答你吧，我们总说是了生死，如果你从来没有生过呢？
了。
那我想就是问一下，我刚才就通过您的讲话，我的理解就是，当然我们就是还是寿命还是在延长嘛。那就像平时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可能平时就是现在当下我们可能做一件事情，我们会先考虑我的计划怎么样，然后再去做。是不是可能是1000个以后我们再
不一定不是可能，这个事情不在想象里边，因为有想象的事情它就不属于无为法，它是有为法，而解脱是无为，无为就是说 跟思想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经常说不可思议，不可思的意思就是说想不出来，不可议的意思就是说我说不出来，
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件
没有可能凡是说出来的都不是，这就叫说出来的是可思议的嘛，所以是不可嘛。无为法，解脱是无为法，有为法是具体有一个表现，无为法是没有内容，无为法非因缘所成，不是顺其自然，没有自然可供你顺其。好吧，你要让我说一定要说出一个答案来，没有一个答案。佛法并不是说有一个高深的，有某一个回答可以放之四海皆准，不存在这种理论。佛法里边没有任何一法是放在这里放之四海皆准，你有什么执着的地方，佛法有什么叶子可以把你那个执着把它去掉，仅此而已。你说，
我是虽然那个心经法对那个坐法坐姿没有什么要求的话，但是能不能就是烧带水的时候，比如说练腿，比如说是单排，我手印不散的情况下，
你两个小时不打坐的时候你练吧，不打坐的时候练，打坐的时候别练啊，那两小时别练。就是我看的很多人就是你这种非要在那个具体的修行的时候要干其他事儿，不修行的那个事情他是不干的，他就要闲着。你不打坐一天有二十二个小时，你那二十二个小时多练练啊，你那两个小时别练。您说，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之前打坐一直双排一个小时，最近那个膝盖有点拉伤了，只能这样做行吧？
可以，不这样做都行。我刚才已经说了，你坐在这么高的这个凳子上，坐在小凳子上都是可以的。两个小时里边，什么姿势能够轻松自然就什么姿势，当然不能说躺着歪着，就是最多放到就是这样。两个小时，什么姿势，双脚交叉着地，轻松自然。这个能够摄心，好吧？不要，因为为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初的妄想都是依于五根，依于身体。如果你再去倒腾你的那个身体，你这一千座全是身体，它一点都不化空，你根本连入定、昏定你都入不进去，全在那儿跟身体对抗。就像说练腿，全一千座在那练腿，你平时为什么不练啊？你平时多练练啊。上座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就别练了，或者是说你现在别练了，你三年后练到老去，哎，都可以。但是你别就那两小时练，那除了那两小时你坚决不练，没必要，好吧？平时一天二十二个小时你练个够去。哎，您说。
老师，我问个问题啊，就说我这个接下来比如说就是三年嘛，每天两个小时，认真的这个打坐，按照那个您说的啊，这样坚持，然后一千坐下来以后，我就是一千坐下来以后，我会怎么样呢？
不一定会怎么样。这样我们这么来说吧，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你是想问说我是不是一定能够明心见性？可能想问这个问题，我这么来回答你。就好像我们读了高中一定会上清华大学，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读高中了就一定会上清华大学吗？恐怕不见得。但是你要说我要上清华大学，上清华大学我们把它比喻成就是这明心见性嘛。我是上高中必然会读清华大学，没有这个必然关系。但是呢，你要是不读这个高中呢，你那跟清华大学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你要是还有一句话，你读了高中了没上清华大学是不是白读？不见得。你要是读个北大，你读个北理工呢，就不行吗？读个复旦就不行吗？读个上交不行吗？或者再不济我读个同济啊，还不行吗？再不济我就985不读，读个211或者二本吗？这白读吗？也不白读。
其实我更想就是我跟现在有什么区别？
不见得能有什么区别。我希望你的区别取决于你自己。我希望你的区别，你的区别是在于我现在总觉得我要找出我的区别。你到那时候就觉得说我都没有，还有能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找的，在纠结的都是我的，
在那个时候这个主体的我都没有，所以我的就根本你连我都找不到，我的你这个考虑到这个事情，就这都属于说就是你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或者是你的立场彻底的颠覆了。这么来说吧，但不这个话可能也有毛病啊，但是你先这么理解，你整个人的生活当中的立场彻底的转变，翻天覆地的改变，先这么来理解。我们现在所有考虑的东西都是我的，比如我的境界的变化，我会变成什么样，我变成什么样实际上就是我的变化，我的状态，我的状态从这样会变成哪样，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期待它变成什么。我一再的强调，这不是佛法的修行，佛法的修行不是我的变成这样变成那样，而是这个根本的我要把它干掉。我们刚才已经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人无我，即便我们现在不说法无我，我们说人无我也是佛法里边的大乘小乘所共同共聚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了很多关于做功夫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是入定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如果我们去看佛陀的本身经，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佛陀在世的时候不仅是别人这些人讲过，佛陀本人是讲过的，佛陀的本身经上是讲得很详细的，他自己的修行一步一步怎么走走走走，走到最后他最终定到非想非非想众生，此天前半生灭后半生就生，这是出不了轮回的，他知道的，灭了以后他一定会再生，这是没有办法的，佛陀已经走到了，但是在他当时没有任何佛法的那个世界里边，他走到这儿了以后他发现走不出去，他还是会有烦恼生，还是会生，怎么办呢？在那个世界没有人讲佛法，那没有人讲这个教法，我不要教法了，我自己来走一条路，因为没有路可以出去，我自己来找路，所以他转过来回头，回头了以后走到的无我法，才走到须陀洹果、阿那含果、斯陀含果和阿罗汉果，才走到的这四果，是转头回来，并不是沿着原来的那个外道的路。佛陀是修过外道的嘛，修外道的那个并不是沿着外道的那个一直顺顺的修下去了以后好像就自然而然的就明心见性，不是，你去看他是回头的，修到顶了，没办法，佛陀的根气好，他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哪个老师教了他一个法，他一修哈比那个老师还厉害，就这种超师的这种根气啊，任何一个老师一传他一个就用外道的那种法教他说，哎，你盘脚打坐，他一打坐定到33天上去，你定定咋整，他就一看，哎，这个不行不行，没有有其他的教法吗？你还有其他的教法吗能让我出去的？我定到那儿了，我知道我不那这条路不行，没有其他教算了，没有人讲，我自己来找一条路，找到的这条路就是须陀洹果。须陀洹果怎么来的呀？无我来的，从不如流来的，不入哪无那不入什么流，不入五流，色声香味触，不入这五流，也就是不入五蕴的流啦。五蕴的不入五蕴的流是啥呀？就是五蕴所成立的众生，菩提迦罗众生根本就不存在，它的存在仅只是因缘一起聚合下，我们认定它，给予它的认定，名实施设嘛。给予他的认定，这是极其强烈的，跟我们的主观的意愿是相关的，并不是说物理界的客观的存在。您说，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的是定慧等持，你打1000坐应该是2000多个小时，就是如果跟这个长期听法的跟不听法的同样会打一样的坐，这有什么区别？就是修
定慧等持，首先我们先要说这里的定，释迦牟尼佛的定是不是我们四禅八定的定，我们先要把这个话给它说清楚。第二，慧，我们说的释迦牟尼的智慧是不是学知识，第二个我们要把这两个先说清楚了，我们再说定慧等持的跟其他那个你听法打坐这个东西有什么区别，我们再来证别证的。你说说你的观点。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新中心的手印跟坐2个小时跟听法2个小时或者有 哪些方面佛力加持啊，或者更殊胜？
先不考虑这个哪个的加持力更大，哪个更殊胜，殊胜和哪个的力量大都与根气有关。我说的是实话。当然我作为新中心的人，我永远会赞叹新中心。我如果是净土宗的人，我永远赞叹净土宗。我现在是接了黄教这个格鲁的阿舍利，我在传格鲁的时候，我永远都会赞叹大手印，我永远都会赞叹大威德金刚、顺乐金刚，乃至于金刚瑜伽魔法。这都是这样的。佛陀在经文里边每一部经文里边都赞叹他自己说的那一部经文，这没有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你要让我说你现在听法两个小时和打新中心两个小时，我会告诉你说打新中心。但我告诉你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呢，接着我刚才说的这个话讲，我们说的定慧等持的这个定到底是不是四禅八定的定？我们说的定慧等持的慧是不是学习知识的这个慧？我认为不一定对，仅供参考。我认为的定，这个定并不是定的境界的那个定境，而是安住之心一处。比如我心中心能够不住于定境，能够只管咒语的这个定，是我要的定。而这个定和你的慧，这里说的慧啊，这里说的慧是学习知识吗？与此相反，是警觉力。警觉力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在只管咒语。养成这个习惯了以后，你自己在坐下妄念一起立即就断。为什么呢？你在坐上一直不打妄想，你在坐下的这个警觉力是来源于坐上的只管注意。我现在不是在给你讲道理，没有什么道理，你自己去尝试一下，就是如此。打坐你养成的习惯一直这样，你在坐下的时候，你即使是不念咒语，你自己一打妄想，你立即就会警觉，不要想。你要是没有这个修行，打妄想，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有的人在打妄想，他咋不提？他都觉得那是在琢磨，那是在学习，那是在精进。有很多人打妄想当做精进，这没有什么的，不修行的人都这样。所以说呢，我告诉我从我的理解上而言，定是只管咒，慧就是警觉力，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觉察力，这个觉察力。放到我们最终，这个是在道上、根上、道上和果上，放到果上说的就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知之心。那个一念不生说的就是你的定，你的了了分明说的就是慧。定慧等持到这儿才是真正的定慧等持。定是真的，定是一定是定那个定境吗？我不认为那个定境。我们总是怕我们自己落在空境当中出不来，我从来都不这么觉得，我认为是空不下去，空得下去境界空掉了，你就发现它就不断定，就是空不下去。你要那个空的境界，你就一直待在那个境界。你要是真的不要那个境界，任何境界它都是课程烦恼，都是课程烦恼，没任何东西是主人，它都不是主人。你只要不给它添油加柴，它自然会去。你只要不理他，也不是说不理他，不在乎他。我们这么来说，不在乎他好像说的更容易理解。不在乎他，久了以后他自然他就消失。真正的定慧等持说的就是你的佛性，你的佛性的特点，或者你心的实相。心的实相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间啊？是以一念不生但非同物实了了分明的方式存在。经常也这么说嘛，你看这个佛经里边无为光明，无为光明说的是啥意思？无为光明就是一方面你找不到，这不是苦集灭道灭地的正德吗？灭地的正德就是说的就是不可得。我们这个老是说是明心见性啥的，放到这儿呢，我刚才已经说了，以柴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另外一个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修行的本事，就是我们修行的动机，为什么要修行。大家也都是这个宗教界混迹多年的人，也都知道，就只要是在寺院里边人，实际上我们都看得到90%可能都是健康啊、发财啊、顺利啊等等这一类的动机啊。我不能说这有错，如果说健康有错的话，是不是得病就好了？
没有这个关系，或者是说发财不好，是不是穷就一定是好的？不是，不是如此。但这些东西，发财啊、顺利啊、健康啊、家人平安啊等等这些愿望，不是我们，至少不是我看，不是我们这一波人主要的愿望，不是主要的愿望。我们这里主要的愿望呢，可能是希望离苦得乐。但是对于乐的这一件事情呢，可能每个人的定义不同。而我以从佛教界或者我自己修行的角度，以大乘的两个方式来讲的大乘，离苦得乐的乐，或者是要离的苦，我到底是什么？从中观和法相的角度，我都给大家大概的讲了一下。那么我们如果归结起来呢，我们可以归结为我们心中心的离苦得乐，或我们修行的目标，可能是希望我能够明心见性，但这呢，已经是在大部分的修行人当中已经出类拔萃的一种愿望或者是需求，但这仍然我认为不应该成为我们修行的根本动力。我们心中心的每天的回向文是这样的，我给你们念一下：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所以最后的一句话是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而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和我要明心见性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就如同我自己而言，我自己这个人，我还是这句话，我好像这一生顺风顺水，而且我是一个相当适合去升官发财的人，我在世俗的事情上是做得很好的，而且读书也成器，大家也都喜欢。但是呢，我总是这么来觉得，如果不是为了度化众生，为了救度众生，我觉得我在轮回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我并不是怕的。我唯一处理轮回的愿望，是我知道这是唯一能够救度众生的方式。我的本愿是救度众生，我说实话，我希望我能够救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显而易见，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自己还被屁股被海风吹。所以由于这样的原因，我是去佛陀的正觉果位，我就要直接去佛陀的正觉果，我根本不要那个什么先引欲勾前后令如佛。为什么要后令如佛？现在就要有，我不要后令如佛。为什么要后令如佛？我不要后，我就要现在如。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前面的那些什么先预勾签的这个是正话，我根本就听不进去。我听一句，听半句我都反感。我就是想要直取佛陀正觉果位，而我直取正觉佛陀正觉果位，不是我想要享福。我觉得我很有福气，我往生也并没有造过太大的罪业。我认为我没有太大的问题。我取正觉果位的唯一是希望我能够把这条路子摸清楚了，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在我们每天修行的时候，都能够以此的方式来调整你的动机，这是一种很好的熏修的方式。比如说，虽然我现在的目标，我觉得可能绝大多数的人不一定会有这种目标，但是呢，我逐渐的改正我自己的修行的目的。为什么我要让大家这么做？如果你不发这个心，你最多能证到阿罗汉果，你绝无可能成就佛陀果。你必须要发这个心。当你今后修行进入正轨，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去度化众生，你不出来传法，你不出来为大家呱呱呱的讲，你不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你不是说遇到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每天都有人跟你辩论、跟你吵架、讨厌你、烦你、说你的坏话等等这些事情，你不遇到特殊的情况、不遇到特殊的人，你那个心里就坐在那儿，它永远那个种子在那儿，你可以一直坐着，那个心永远不动，但这解决问题不解决。你一旦出来遇到了这些事情，特定的人、特定的事，你的心动得特别厉害。所以，如果不再进上去活化这些种子，你永远不可能解脱。所以说，我总说这个话：离开了向外的众生，向内并没有习气可得；离开了向内的习气，外在也没有什么众生可得。实际上，内外外这种话，里里外外，就是为了众生能够听得明白才能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内内外外，全是你自己心里边的起的相。你们现在坐在这儿，是因为你往生自己造的解脱缘里边有我这个缘，并不是我现在来给你讲话，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要是有这种本事， 那是观音菩萨的事情，观音菩萨呀，就这种人干的事情，他们呢，在他那个原理下，该度的众生都度完了，剩下来的那些都根本不信佛，他怎么办呢？千处祈求，千处应，我还长生不死，就干这事儿，根本不讲佛法，就是今生跟你见到了，你要跟我借钱，借五百块钱啊，好，给你五百块钱，你拿不还，哎，完蛋，下辈子你还五百块钱。不行，我要要你的五千，好，把人家五千弄过来了，我又欠着你了，欠着你下一辈子，你又来要我要钱，给你五万，一点一点的这个里面加上，加上来了以后，啥时候解脱缘？到那一生解脱缘的时候，转过来现一个32应身，是归他说，在那前边已经不知道多少一生跟他在那结缘，太难了，太难了。所以说我们遇到佛法呢，实际上遇到佛法的正修行，我也希望正修行，无论大家是，我不是说要求你们都要修来修行修行，不见得，佛法只要是正法，我都希望你们能够进入实修。但是忠告是千万不能听一两句话就把它当作归念之见，依法不依人，这是给大家的忠告。因为宗教界谁都能说两句话，我也不跟谁辩论，也不跟谁吵架，但是你们要自己有辨别，你辨别的能力在哪儿呢？在佛经，不在于谁说什么话，我说的也不作数，他说的也不作数，拿佛经说。
打几座合适吧？
百座内一
天，一天打一座，将再打。
百座内每天只能一座。百座以后可以加座，但是加座加多了，容易会导致你种子翻腾太厉害，心烦意乱，导致第二天打不了座。那个打不了座呢，你就会反正生出一堆的事儿来，有这样那样多样各种各样的过不去的坎，这个坎并非是外来的，都是你自己生出来的。打坐过多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坎，让你觉得说你不得不停下打坐，实际上不得不停下的都是你自己打不了的原因嘛，反正都找得到，不仅你找得到，我还能见得到。事实上就是这样，我这种事情我见的是很多，因为我现在灌顶的两三万，一两万吧，我没有具体算，所以从这个大数据来看，确实是就是加座能很好，我自己也加。我告诉你，我其实我这个人呢，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和所有的年轻的男孩一样，我是比较调皮，心思比较糊涂，我也没有心思说什么家做，让我用功做梦去吧，我绝对不会用功的，我一定是要求自己，一定是底线，就是用底线来要求自己，我一直是这样的。我不家做，我也没想过我要家做，但是我自己在修到大概120多，如果这里有的人看过我跟那个齐老师的那个通信，以前他们有的人把我和齐老师的通信整理成一大文档，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文档在哪，我自己也没有留，你们也不用找我要，我没有。这文档里边是写过的，我在修行的时候，在定中的时候，有一次那元婴老人就来了，我跟我讲了个啥话，我不记得，就说你怎么那么懒，说你家坐你太懒了。然后我就完了以后，下坐以后，我就心想啊，连他都来说我了，我还是家坐，我就从那时候家坐。实际上一开始我并不加坐，在那以后加坐呢，我就后边就加。那我自己呢是修到大概六七百座的吧，在六七百座以前就是一座是算一座，但是后来呢我就在那个惯例上，我就每天登记一个，以前没有那个计时，就在惯例上我几号那格我就写了两座，三号那个四座，一座就这么加，今后你加的时候好加嘛。到后来呢我就觉得这个很麻烦，我大概到600-700座左右吧，我就没有再记座数了。我有时候每天就是打4-5个小时，5-6个小时，反正是肯定是2个小时以上，我就是算一天就是一座， 我曾经有的打在签座前后大概会有这种打坐，比如我在周五的时候一下班，我周五一下班又回到家，随便一时间吃点东西我就开始打坐，一打就打到周天我再下班，这都有。但是呢这个呢就我现在一直是在跟大家讲，大家一听说哇他好厉害啊，我告诉你的是这个就不好了，这个就不好。因为为什么呢，老是有人来问我这个打坐是不是要打长坐，这个就不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直的在那个定中并不好。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什么呢，我可以自己的入那个定，也就是我那么咕噜四皈依咒还没念完我就入定了，所以时间就过得很快。但是你一直在这个定中就很糟糕，所以当我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打更长的时间，甚至我还可以打更长的时间的时候，我就不打坐了，我彻底停了。所以从总数上来讲的话，我应该在1700到2000的样子，我觉得如果按两小时一坐的时候甚至超过2000都有可能。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吃什么亏。但是呢另外要告诉你的就是说100座内不加座，另外一个告诉你是100座以后鼓励你加座，但是加座是有可能会断座的，这个中间的权可能靠你自己，你自己如同敲琴一样，琴弦太紧会断，琴弦太松不成音，你自己要懂得调试。你是一个成年人，自己知冷暖，相信你的智慧和你的经验。弄到我这里还有呢，
老师，
哎，
那个100座之内也可以加时的。
什么？100座之内什么？加时。
一座之内，我今天和2个小时并行吗？我今天三点来讲，
最好不要这样。刚开始的时候都告诉你说2小时10分钟，为的就是你要纠结。哎呀，我的2小时又差一点还是什么的？实际上，古时候都叫做香，一支香差不多就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就是2个小时。古时候没有那么准，大家也都成就了。现在就是大家就纠结这个2小时10分钟，2小时差5分钟，所以就告诉你打2小时10分钟，但是不建议你打的时间太长，在百座内翻种子会比较厉害，打的时间太长了以后，经常会出现断座，就是百座内，这是经验之谈。
老师，刚才还有同学稍微来的晚一点，那个关于断坐那个，你再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断坐，
每天
坐。我先把修行的这个大概都跟大家讲一下吧。我们新中心法有一个咒语和6个手印，这6个手印要全部6个手印全部都学会了才能上第一座，并不是说学会第一印上第一座，全部6个手印全部学完了以后开始修行。在6个手印都没有问题之前，不允许试坐，不允许上座，不允许修行。6个手印都没有问题，而不是说你6个手印，那个手印不好结。我现在先讲，你可能是要练才能结得上的。待会儿灌顶的时候就要传手印，你很有可能绝大部分人都结不上，是正常的。所以在传灌顶的时候，传手印的时候，你首先要落入眼根，要看见它。下来呢再告诉你具体怎么结，这里有一些已经打坐的人，他们会一点一点教着你们来结这个手印。结完这个手印，6个手印都学完了以后，百坐怎么打呢？第一个手印打8天，念着咒语，咒语是大会灌顶的时候传，2个小时1天，第二天还打第一印，第一印打8天，每天2个小时，第二印打8天，第三印打8天，中间不间隔啊，不能说休息一天走到第二印，一天都不间。你从开始第一印的第一天，中间就没有任何一天可以间隔，没有任何一天休息了。第一印8印，第一印8天，第二印8天，8天，这就已经过去1个多月，总共是48天，打完第一轮。再来一轮，1、2、3、4、5、6各8天，2轮，总共加起来2个48天，加起来是96天，接近3个月的时间。96天完了以后，你可以去完了以后的第二，96座完了第97天， 第九十七天打第二印，你记好打第二印的这一天是星期几，比如说它是个星期三，那么永远都是星期三打第二印，剩下的所有的时间只打第四印，其他的时候你再不打了，只是二和四。二印就是记好了第九十七天是哪一个周几，那周的那一天，比如周三，就是永远都是周三是打二印，剩下的永远只打四印，再也没有其他的手印，直至前头。至于你说的断坐，就是中间间隔的完完整整的一天，从早到晚都没有打坐，那就断。所以一般呢是这样的情况，一般呢像大家这个生活在城市里边的，晚上总是有可能会有点事儿，哎呀朋友叫啊，这个家人有点事儿啊，或者是什么的，一般的都鼓励你们，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是早上五点到七点打坐，一般五点到七点有事儿的概率比较小。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比较难调，头一两个星期就很困很累。但是也就是一两个星期，也就这个生物钟也就倒过来了，晚上早一点，五点到七点基本上是没啥事，没，我们都没有重要到五点到七点还有人来骚扰，大部分情况没那么重要，都是上班时候有点事儿就不起。
就是每天，比方说，我跟你说的，就是五点到七点。如果某一天的话，我调个时间，就
时间可以调，
可以调的
，不是说必须要那个点，可以调的。比如说，我今天五点，我五点半没休，那我五点没休，我六点休可以，或者我早上没有起来，那我就晚上的八点钟给他休了也可以。只要是在一天内就可以，不能隔日不休。隔日不休的意思就是说完整的二十四小时一点都没休。但是这个二十四小时你有可能会来纠结了，比如我上座的时候是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下座的时候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我不纠结这个东西了。我们就这个概念，你只要是上座的时候和下座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座有一个小时是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可以了。这都没往下纠结，已经没法说了，这都已经是我们以前都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了。古时候就没有钟也没有表，你说人家怎么成就啊？第九十七座打第二印，也就是你前边不是打六印，六八四十八嘛，每个手印打八天嘛，对吧？六个手印嘛，对吧？六八四十八天是一轮嘛，一二三四五六各八天是四十八天，打两轮两个四十八天是九十六天嘛，对吧？九十六天就是六个手印的，到第九十六座就是第六印的第八座的第二轮，理解这个意思了吧？那第九十七天，九十六天打完，第九十七天或者第一百零一天都可以，就是九十六完了，你要凑足一个百，你要凑个整数，那就随便你这四座随便打哪一印都可以，你再打四座那就叫百座圆满，那就是第一百零一座，或者是第九十六座两轮，第九十七座开始，这一座是打二印，第二印，哎，这一天你记好的是周几。永远都是那这个周几是打这个，就是第一百零一或者是九十七都可以啊，是周几就永远是周几是打第二印，剩下的时间只打第四印，就不用记其他的手印。
二和四以后就只打二和四。
对对。四印打得多，也就是说你当看这个经文，你一看到这儿，你都知道这种法不是给。这种法说这个法的时候都不是用来拿来明心见性，这是给地上菩萨启用的法，已经明心见性的人修了，已经明心见性的人修，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法上说了多少玄玄妙妙的事情， 我们用这种法达来修明心见性，实际上是来泡沫自己。所以呢，无论你明心见性还是不明心见性，都把这一切做给它修完了，都把它修完了。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明心见性，远超明心见性。这明心见性跟一千座对比起来，一千座的意义更为深远。明心见性是小事儿，明心见性我认为都是本分事儿。为什么我认为是本分事儿？因为本性是你自己具足的，而无明造妄的是造作出来的。我只是告诉你别造作，你自然就已经解脱，本来就是解脱。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说，我们说啊，我们都要有慈悲心，要有慈悲心。什么是慈悲心啊？一种呢就是世俗，我外边看见一只小猫啊，它很可怜，我给它喂一点食；或者我看见一个老人呢，它很可怜，我给它吃的。这都是慈悲心很好，但是真正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悲，什么是大悲心？大悲心一定是以正理为后盾，你已经了知这个世界的真相，而站在这儿呢，你毫无造作的升起一种使命感或者是责任感。你明明看所有的众生都是本来是解脱，但他一直就在那自己造作生活，你就一直的想要告诉他你别造作。只要不造作，不添油加柴，不给你的那个无明在那儿一直的供活，你就本来解脱，你会油然自主的升起这种责任感，这就是大悲心。大悲心是以正理而为后盾，了知事物，了知世界的真相。如果没有这个，那就白了，那就是那就是慈善心，或者是世俗。
这个法它有没有持戒的
要求？不仅这一个法有持戒的要求，你只要是信佛都是有持戒的要求。
是对于哪一个戒？
所有的没有，不是哪个法跟哪个戒是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联系。法和戒是两种戒，就是佛教里边的戒就那么几种。第一种别解脱戒，就是个别解脱的戒；第二种是菩萨戒内在；第三种一种戒。这三种戒跟哪个法没有关系的，不是说一个法有一种戒，不是这样。
是指我们现在是在家人的身份，
哎，对对对对，
更多的就是持的是五戒，
哎，对对对对对，那是啊，
就是他是对这个有要求，
哎，有要求有要求。任何一个信佛的人，我都希望你们持戒，都希望你们受戒。为什么呢？也我听到过一种误解，就是认为说我去受了戒以后，我再犯戒，就是知错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就是错误的观点。如果你不受戒，你不能忏悔；如果你受过戒了，你有忏悔的方便。你不受戒，你造了那个恶，直接就是因果，你今后要受。而当你受了戒以后，你只要不犯那个上品上重戒，上品戒，比如你杀人，这怎么忏悔？比如说我盗了三宝的东西，比如说他们是出家人，是去出家，我把他们的东西偷了，偷他们的钱。这不同忏悔的，这种善品戒、上品戒不犯，但是其他的戒你可以忏悔清净，忏悔了以后就清净。清净的意思就是如同未做。你如果不受戒，你没有忏悔的方法。你不受戒，你只要是做了坏事，一定是因果，不存在什么戒。就包括我自己的戒很多，我自己的戒，我从受了五戒，回来又受了三戒，所以我今天。他们来之前我就告诉他们我晚上不吃饭，他们本来告诉我要吃饭，我是不吃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身上是有两个戒传承，我的戒是比较殊胜的一种组合。我有大乘的大众部的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菩萨戒分的戒，我另外还有一个戒传承，来源于上座，来源于佛陀的儿子罗侯罗尊者，一切有我。所以我通常我要灌顶，但临时灌顶是另外一回事情。我通常要灌顶的时候，我在清早就会受上戒，我持着清净的戒律为你们灌顶，我认为很好。所以我也鼓励你们要去受戒，要去受戒，至少在家人应该要受五戒，要受五戒，受五戒，受菩萨戒。我认为这跟修什么法没有关系，这都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人不是最基本的吗？这还要需要修法，还要来要求你？就好像你做个人，你说是我
我是个女人，要不要求我是个好人？我都觉得这是奇怪。我只是说我现在有个工作，我这个工作，比如说我在机关里边工作，我在外交部工作，在外交部工作要不要求我是个好人？我都觉得这个是奇怪。你不在外交部工作，你工作在不在外交部工作，你都应该要做个好人吧，对吧？就是这种概念。所以说不用问说修心中心要不要持戒，或者是修禅宗要不要持戒，或修净土宗要不要持戒。戒在佛教里面，它跟修你具体修什么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只要是信佛就应该守戒，这是佛陀的教戒。鼓励你们去受戒，鼓励你们去寺院里边受菩萨戒。另外一个呢，就是受戒的时候，我反正是见到有一种现象，就是这个受戒到底一个戒条是啥的，开车吃饭啥都不清楚，一点都没听，就是好像去受戒的就是那个灯花坛的那个仪式，好像就是受，这不对，你都不知道你要吃什么戒，你受什么戒，你根本就没戒体，就是你要去那儿，你要听清楚人家那个开车吃饭什么叫犯戒，你要什么戒，什么叫持戒，什么时候开戒，他都会讲的嘛。像一般受菩萨戒，我当时受菩萨戒的时候，就是听了一个星期的课了，就是你要在那个寺院里边。当时我就是请假呀，就是请假。那个寺院，我们当时就坐在那个寺院里面好好的听了他讲了一个月。我看其他人根本就不听啊，那不听嘛，你怎么受戒啊？你怎么得戒体啊？不可能嘛！你要知道你的戒是什么戒嘛？你没受戒，你说你犯什么戒？说不上，你都没资格犯戒。有的人经常说啊，我什么什么犯戒，我都是问你受过吗？你没受，你都没资格犯。犯什么戒，那都是因果，你做坏事儿。当然了，有一些东西呢，是你守不守戒，你受不受戒，它称为信戒，就是这肯定是坏事儿。什么是信戒呢？有四种：杀盗淫妄。出家人是另外翻过来的，淫杀盗妄。出家人淫戒放在第一个，在家人杀戒放第一个。这个你受不受戒，它都是很糟糕的事情，都别做。受戒是个好事儿，你既然信佛了，赶紧去受戒。就好像有的人说信佛，我信修修我修行要不要三皈依？你觉得奇怪，信佛不是要三皈依吗？这问题都很难理解。说要不要去寺院里边三皈依？我的心想，你是跟寺院有什么仇啊？为什么非要你既然心皈依了，你都信佛了，为什么要？你是跟皈依的那个仪式是有？是看不起寺院，还是看不起出家众，还是看不起佛陀所制定的这个皈依的仪轨啊？这都很难理解这种思维。皈依，这信佛，这些事儿不弄这些事儿，你还说你信佛？我反正是不太信你信佛的。我觉得可能是你自己对于某些事情比较感兴趣，对于神秘主义的事情比较感兴趣。认为是幸福，佛陀的教诫是要守戒，修不修法都要守戒。受戒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是占了大便宜，占了大便宜。我们一般解释是说戒是什么？防非止恶，也就是拦着你，让你不要去做那些事情。当然了，这是很好。另外呢，我的解释是这样：你要是不受戒，你连犯戒的资格都没有。犯戒是可以忏悔的，你不受戒，你连犯戒的资格你都没有忏悔。像我自己受戒，我的戒和尚现在已经去世了，我已经没有你们的，就是说犯戒以后最殊胜的忏悔的方式，会有一个仪轨，就是你自己对着你的戒和尚去说，由于这个仪轨里边。你要忏悔的事情，当然根据你犯的那个事情重不重啊。如果只是小小戒的话，你自己在佛前忏悔也是可以忏悔。如果重的，你自己跟你的自己的戒和尚去忏悔，戒和尚重新帮你来一次，带着你弄一次就能清净。但我的戒和尚已经去世了，但是我自己从来我随身都会带着一个小像，是我的戒和尚给我的。我的戒和尚给我这个像是一直跟着我一辈子，我去哪我都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会犯戒，我犯戒我就对着这个来忏悔，就小小的一个佛像，就是我自己一直的非常的佛 就小小的一个。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我生命里边最为珍贵的佛像。我这一生人，大大方方，我在路上也说，就是细细散散的这些戒律，我犯的太多了，犯多如牛毛，犯的太多了。但是根本重戒，我这一生从未犯过。我这一生从未犯过，这一点没有任何放放心心，我戒律清净。我要是一个那种犯大戒的人，那种不通忏悔的戒来给你们管。好的，但是你说小的戒不犯，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讲句老实话，你们自己去看看那个戒条，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我一生不犯戒。正果的人，出果行人，根蒂重离四尺。出果正道，出果的人去根蒂，你就一锄头下去，你要说你不杀生，你肯定会碰死。但是出果的行人，那一锤头下去，那个。从自己让开，听起来很神吧？不是的，不是从离开的，而是他心中根本了无大地，连尘埃都没有，别说从离四尺，山河大地都从来就没做过，哪有烦？这是解脱人极言，用这种极端的语言来形容真解脱人，心中点都没有东西，根本不存在说我怎么那个我就不存在，你压根不会存在说我从这样我会变成啥样，我不会变成啥样，我连我都没有。这个问题的根，这个问题的根源根本就是我要照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十四指寂之问，问处颠倒。佛陀对于这种问题，只记意思是说我不回答，我不说话，你问吧，我一句话都。为什么问出颠倒？颠倒是颠倒在哪？根本就没有我。你要说我变成啥样啊？问出颠倒。实际上，无我法是整个佛法的核心。我们如果在这儿不给他树立一个正知见的话，你一定会上当受骗。因为所有人，你所听到的教法，都是把你从这样变成那样，讲我怎么怎么，我怎么怎么，我怎么怎么，我在生活里边怎么修行，这都不是佛法。当然了，会有很多方便教法。方便教法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听不懂，我先为你讲你听得懂的那个，慢慢的再引导。这里这可以这么姑且认为。但是佛法本身另外的一个名字就叫无我法呀。这一点，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丢掉了，把最核心的丢掉了，只讲方便法，那还有佛法的份儿吗？在正法这里先讲清楚了，无我法先讲清楚，佛法就是无。了无一法可得，在这儿站稳了脚跟了，我们再来说具体的修行的时候，当然不是说一步到位的，这种事情不是说好像一步就登天，一步登天有没有可能？有，历史上有过一个人，谁？广额图尔，在登陆里边所记载的，也就是这个人正在杀猪呢，屠夫广额图尔正在杀猪呢，杀着杀着猪，听见人家旁边在那讲佛法，一讲佛法。杀猪的时候，杀心啊，最粗啊，最粗的妄想啊，最坏的妄想，正在杀呀。刀一放，我一千步啊，一数，第几成佛？当下只有他一个，其他的人都有修行，连释迦牟尼佛都有修行。释迦牟尼佛还实现了六年苦修来。你想想，我们要说，谁敢说我的根器比释迦牟尼佛强？我们连修三年都觉得说过分了，一点不。我觉得仅仅相当短，相当短，觉得多打两个小时太那啥了，你这法太难修了。如果这都难修的话，除非你的根器比释迦牟尼佛强，我也不说你啥，有人敢说这种话吗？我比释迦牟尼佛还更稀有、更少见的一种。好好修行吧，不修行没有用，不修行没有用，讲那些空话、教理这些东西。东边讲到西边，西边讲到东边，我是属于相当能讲的，我是天生能讲，不光是佛法，我在世法上也是很能讲的。这我就那种脱稿给你来三四个小时的，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讲这些东西不是啥大的大事儿的玩意儿，
我觉得说东边讲到西边讲到东边讲到什么，我什么事儿我都能给他讲圆了，我能给他讲的你听起来没啥大的纰漏，或者是前边讲到后边讲的我都能给他补齐了，我能自圆其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个特点。但是呢，讲这些有用吗？不见得有用。我实话告诉你，也就是说讲像讲佛法讲佛经这种事情，我对什么人多？第一种人还没开始修行的人，讲的让他听得入胜啊，真好啊，他开始修行，好，我目的达到了。讲另外一种人，千座打完的人，千座打完的人，你不跟他讲，他就可能去听写法，他没事啊，他就听听哦，有个人算命算得特别好，那我就用这种佛教的教法把他的脑子给他占满了，让其他的东西进不去，也就是把他的往下的路给他堵住。我对这两种人讲经文、讲道理、讲教理，对其他人不讲。已经开始修行的人，我就告诉你别理他，停下来。我们刚才讲到的，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最后剩一句讲一智不一智，四一四不一，大家知道吗？智是什么？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一识然，一智净，然有生死，净无诸佛。谁说的？弥勒佛，胖胖的那个弥勒佛，他说的，他在天宫里边说，都是在内院里边说。什么？所以说我们这来解释什么叫一实然一至净，什么叫净啊？一分别是实，无分别是实，无分别的是什么？无分别的是修行，分别的是什么？分别的是教理。所以讲到最后，前面讲了一大堆的教法，到最后一句的时候，让你讲道理的事情先停下，只管修行，一心修行，最终才能够净。一实是然的，也就是说你所听到的学习到的教法，无论他讲的如何的好，最终他仍然是然法而非净法。净法唯有自己修行正道的明心见性，这个明心见性一实然一至净，然有生死，只听教法无论你讲的多好都逃不离生死，净无诸佛，唯有正的最终那个找不到的苦集灭道的灭地的正德，才是我们能够脱离生死的依靠。前边的一切都为了能够让你能够进入修实修，而进入实修的时候，就不要再分别。分别是啥？分别就是学习，动脑筋就是分别，让心不那么活跃。要学可以。现在学个够，学够了以后你再上座，或者是说你现在不那么担心你再上座，行，三年后学，学个够，你做个佛学家学。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的这个修行不得力的人都是啥呢？不太成器的人，这一开始修行他就开始学，这个修行以前他也不学，修行以后他也没心思学，修行以后先做打完了，他完全没有心思，还看什么佛经啊？他懒得很，根本不看，不学习，就是一打坐他就开始学，一打坐他就开始学。事实上，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就像我自己本人，我自己是读佛经读大的，但是当我逐渐随着打坐，逐渐休息，我看那个佛经啊，以前我看那个佛经就好像说我们这。听一门你完全听不懂的外语，就是每一个音节我都听一下，但我不知道它是啥意思，每一个词我都知道，但我不知道它是啥意思，讲那一句话连在一起，我不知道它到底在讲啥。但是当你逐渐的修行完了以后，修行一段时间以后，你再来看佛经或者看这些大师的这些言论，意趣完全不同，你们自己试试。我现在能在这儿呱呱呱呱呱呱讲的，纯靠我自己。我这个自学能这么学得出来，背那么多的佛经，我整个乐藏全部乐完了，靠的是啥？要是没这个修行，我根本没这个本事。 跟修行有极大的关系。不修行，你要说你觉得说你要把它学通，那你就是那些佛学家一成天都可以研究这一个词，或者是研究它的来源，或者研究它这个派系的分别，研究的很多，但是佛法到底讲什么，你有自己的想法吗？你能解释吗？他解释不了，他顶多拿佛经解释不解，那也不是他自己的话，那还是修行，归到最后听一千道一万，今天这个人说的话，明天那个人说的话，最终还是要修。当你一旦开始遇到一个正法，无论是你要念佛也好，还是你要参禅也好，还是你要修密也好，一个正法的时候进入实修，不要再成天的分别。通常在遇到佛法的时候，我们现在也给大家也讲过，我是一个常年在宗教界混迹的，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出来讲不同的教法，每天都有很多人出来传不同的莫名其妙我们也不知道的，没有听说过的一些法，或者出来一些很博人眼球的一些言论。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甄别？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具足非常正确的佛教的那个知见，正法的知见的时候，对于这些事情怎么来分辨？第一，他所说的话在佛经里边有没有原文，或者是说他传的这个法在佛经里边有没有，这是第一考证的点。第二，这个教法是自佛陀而来，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传承没有断过，他的法是谁教他的？就问这一句，他的老师是谁？他的老师有很多人教你说啊，你念一个什么什么咒语，你比如说你念一个大悲咒，每天念，你念108遍，好不好？很好。但是谁教你念108遍？是你自己发明的吧？念大悲咒好不好？好的。但是这算不算一个宗门？这不算。念大悲咒就是念大悲咒，一个完整的宗门，一个修法，会包括了完整的入手方便、修行过程的引导、口诀以及最终的归宿。念大悲咒不具备这些，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教程。他只是告诉你，你先念一遍，念一遍，这有啥？所以第二，是不是从佛陀而言，修法是不是自佛陀而言，一代代传承下来，中间没有间断的传承？第二要考量。第三要考量。这一个法门里边，如果前两个都是正面的这个考量的话，都是对的，那么第三个要考量这一个教法近现代有没有过大家都公认的成就者，人家传承到现在为止还适不适合大部分人的根基。比如说天台宗，现在修马哈直观没有人修的，天台宗不修的，为什么近现代就没有人成就的？马哈直观极强的定力啊，现在的人能我说的，我即便在我们心中心法里边，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入正定，不是的，是少数，不是绝大多数，少数人。现在的人的根基就是这样，所以修你要说修马哈直观，没有根基，修不了。所以天台宗自己的祖师说的，慈州法师说的，教在天台，行在普陀，念阿弥陀佛。教法当然天台宗的是相当精妙的，那个教法你们要去学，当然你们可以去学很多好，它的整个体系一步一步来的都是。就我刚才说的忠告，当遇到一个人，一个佛教界的人说了一通道理，我就在传你一个，告诉你说啊，我要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法让你学啊，我有一个咒语，我教你怎么来证明的，就我刚才说的，第一，经文上有没有？当然，我们会有一些镜像传承。什么叫镜像传承？是定时出现的，比如说是这个叫什么？藏语里边的有一些咒语，但藏语里边的咒语呢，一般所谓的镜像传承，大家都非常的慎重，特别是在根本派中是极度慎重的。任何一个镜像传承，尼玛派会的扶藏法。但在格鲁派绝大部分承认，少数承认，比如说五十分者的镜像马头鹰王这一种修法是承认，但极少极少， 其他剩下的就是我们的红斑黑面红斑黑面红是哪是哪谁揣的那个在人间都有共同的一个就是吉祥比丘尼这个吉祥比丘尼是红斑黑面红在人间的第一代祖师他的是哪来的他就是定中来的观音菩萨定中来的他是尼泊尔的前面一个公主后来他得麻风病这个公主呢就是从小都是信佛人就特别善良啊到处帮人大家口碑都很好的那种，但后来呢，他就得了麻风病，麻风病在那个年代呢得了就是死路一条，没得治，在那个年代就是没得治，反正就是死路一条。但他得了那个麻风病呢，那么大家就把他就丢到一个很远的山洞，相当于我们说的隔离嘛，就不管他了，就把他丢到那个山洞里边。他在那个山洞里边呢，就天天这么待着，他也没死，他是因为信佛嘛，每天就祈祷观音菩萨，祈祷，他也不死。哎，过了十多年都没死，他麻风病好了。哎，到12年了以后，观音菩萨现身，传给他了《唵嘛呢叭咪吽》，以及所有的这些跟观音相关的一大类法宣传。但是，观音类法在人间的第一个，所以你们女的师兄，实际上包括我们修这个法，我们的本尊都是跟观音菩萨是有关系的。我总是希望。是觉得说我们应该供一尊吉祥比丘尼的小画像在我们的佛堂，还是不是为了说神神的那个意思？因为她是个女性，比丘尼照样成就。她就是我们人间唵嘛呢叭咪吽的第一代祖师，以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千手千眼观音的方法呀，以及包括十一面观音啊，这些都是她传下的。这个咒语就是由她来的，如果没有她的话。这个咒语就还是那个本本上经文上的咒语，你去本本上经文上读一个咒语，不代表你得到传承，传承一定是从佛来。就阿弥陀佛就完事了，不是你。净土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宗人，这个宗门包括入手，包括这个修法的安律，它都是完整的。你要去，像为什么我念阿弥陀佛能往生净土？就因为佛经上讲的嘛。佛经上还可没讲什么我念阿弥陀佛，人家说净念相继，净念就是阿弥陀佛吗？他不一定。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都认为说念阿弥陀佛能够往生净土？这个理论是在哪来的？是谭鸾大师，净土宗的大宗师，持名念佛被弘扬开，就是他。他说的话，阿弥陀佛就是咒语。他提出的理论，唯心净土和唯识净土。当然，这个理论提出来的以后，在他的这个立论上，又会提出来，又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又会出现，但是谭鸾大师毫无疑问是一个天纵之才。如果你们修习净土宗，你们修净土宗，你们不看谭鸾大师，不看有名言说的，我就觉得说难以置信。但是现在很多号称自己是净土宗的人，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祖师。你问他说哪个时候开始念佛，不知道。说印光大师让他念的，那是慧远大师那个时候。慧远是出祖禅，不是净土宗的出祖。你说起念佛，心中心的坐上六印，他的目的是为了坐下观照。有的人就一点都不观照，或者是说一千多都不观照，根据你的情况，你观照吗？我说的这个观照，说的就是。只管咒语养成习惯，养成习惯了以后，那个咒语一拿掉的那一段时间，你感受一下那个心态。如果那个心态一直在坐下是能保持的，可以不用打；如果不能保持，你试试多打坐，能不能够帮助他保持？如果能够帮助他保持就保持，或者是说你压根就没有关照，不用打，没用。
所以在现在
净
土宗这段时间。就是他
那就是完全没有关照。我就说吧，关照不是说心静啊，关照是压根不注意我到底怎么，这个才是关照，这个才是关照，根本不存在说我怎么了。一旦有我怎么了，这个已经是做过了。如果那么自然的，那么理直气壮的说出来我怎么了，那就有点关照。那道一千座不用打了，念佛，打满一千座，但那稍微过一点吧，打到个一千一吧。好，你说。
身心灵三个板块在心中心法中如何？
什么？哪三个板块？
身心灵。
身心灵。
身
心。身心和什么？
灵。
灵。我们没这三个板块。我们没这三个板块。
就是请问一下，刚才您讲开始修行的话就开始学习，我不是很能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我的意思是开始修行就不要分别，分别的意思就是动脑筋，动脑筋其中包括了学习。
那你没看祖师的书吗？
当然应该要看祖师的书了，当然应该要看了，就好像你要起，你要去出门，你现在要你说我要去北京，你肯定上网查一查机票吧，上网查一查火车票吧，但是你要是全路程只是看那个火车票，只是看那个机票，你也不上路，那行呢？这两者走极端都是不行的，彻底的不学习，你连方向是什么都不知道，连佛法是无我法你都不知道，你都只知道某几个名词，天天拿着那几个名词啊，化空啊，明心见性，拿着几名词在那说，这几名词全部是被你污秽掉的名词，你都是以有我法来看待这些名词，那你不行。佛法的基础知识你必须要知道，佛法是无我法，无有法了可，无有一法可得。佛法是什么？佛法说的是黄叶只小而啼，你自己的问题在哪，你先知道，知道了以后，你对应着佛法的基础知识，知道你的问题是在哪了以后，你再来找一个法对应你的修行，把你自己的毛病去掉，这是修佛法的修行。上路前要知道方向，但是上路了以后只看方向不走路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只修行完全不学习肯定不行。另外一方面呢，只在那天天的琢磨教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修行，当然不行。我所说的这种上座以后 不鼓励你全程的在那儿学习是什么呢？第一个，各派的教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心中心的教理，我们在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我们的解释的角度，但是净土在解释的角度和我们的解释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入手的方便不一样，我一再的强调这一点，一个是提，一个是放，所以解释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正常的事情。所以说呢，你应该首先，比如说你学习心中心，你首先元婴老人的书你要得看，二祖的书要得看，初祖留下的书少，但是应该要看，就是你本宗的祖师的这些言论，你首先你要去学这个东西，你要现在要学心中心这个事情要干你三年，要干你三年，就好像三年的时间你要去读一个硕士，你首先要读这个硕士，你首先要知道我是去哪个学校吧。你要知道我读的是哪个专业了，所以 你这个你都要得了解嘛，要不然你这个都不了解，你说我要读硕士，你读啥？说不上嘛，对吧？三年的时间，我们即便是世间的自己的这些闲事，你要干三年的时间的事情，你都要提前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所以有一本书你必须要看的，《略论明心见性》，这是一本定宗旨的书，也就是修行心中心。我们说的成就到底是什么成就？修行心中心我们要干什么事情，这是一个立宗旨的书，这本书必须要看。你看了这个书你再说你修不修吧。如果说是我们说的这个明心见性也好，或者我们说的解脱根本不是你想要的，你都用解脱这个词，你理解的解脱是另外一种事情。有的人是不一样，我们遇到很多人说这个，比如说我说是健康什么的，大家一听这肯定不是解脱，有另外一种。我突然明白了一个窍诀，我能说得出别人说不出来的教理，这算不算解脱？有的人就认为这是解脱。我听到什么佛法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广闻博学，这算是解脱？算不算解脱？现在这么说出来当然是不算了， 但是多有人追求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地方定宗旨的这个书你一定要看，这是第一，略论明心见性，源于老人。第二个，这个二组的《遗骸讲演录》，《遗骸讲演录》也定宗旨，但是更多呢是讲了这个修行心中心的方法和注意的事项，以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态的变化，从最初的一个凡夫转化到一个圣人以后，你的心到底有什么变化？就像他们一直在问我说，修完千座了以后我有什么变化？那个里边有详细的，那可不是一言两语的变化，那是一本书，你可以往那个里边系统的要看一下，到底怎么修，要注意哪些事项。第三个我建议推荐的要看的，就是元婴老人的这个问答录，就跟你一样的这些修行人，他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出现了什么事儿，他们有什么疑问，你大概的提前先了解一下，今后你也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不至于害怕，第二个是老熟人了，你都不用问，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处理，你也知道元婴老人怎么回答过你，即便是在心中心里边，每一个传法老师的回答都不一样，不见得一样，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的，所以说根本处还是哪，以三代祖师的为主。你不能说依人不依法呀，还是要依法不依人。你既然学心中心，这三代祖师，从大圆二世里、仁慈二世里和圆婴二世，这三代祖师没有任何人是就是公认的祖师，所以你听他的没有错。这三本书是至少要看的。另外就是，你既然要修行心中心，还是我举的这个例子，就像你要去一个大学里边读书，你首先要知道这个大学是哪个大学，你考完了，你要去读。另外一个，你这个专业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第三，你这个实验室的老师风格怎么样？你肯定会问问你的同学呀、啊，那个实验室里边的人说，这个老板人怎么样？他是不是天天的压榨我们呀？你肯定会问一下呀。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定宗旨，你要学什么？第二一个就是这个环境怎么样，怎么去学，也就是这个学校是个什么学校，这个专业是什么专业，这个专业在这个行内是个大概是个什么地位，这都是要考虑。实际上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神秘的，我们总是会把宗教的事情就往神秘的事情上来理解，好像自己都不会，其实让你都会，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事情是一样的。遇到宗教的时候，按照你的常理，按照你的智慧，相信你自己的智慧，你要做三年的事情，你不了解它你怎么来做啊？就凭着一腔热血做不了。所以我为什么修行心中心，我说三代祖师的这个书要看，他们学习这个净土宗的，你净土宗的祖师的书你不看，你就凭着一腔热血念阿弥陀佛，这能行？绝对不行。净土宗上品往生经文里边第一句就是讽诵大典，讽诵大乘教典。讽诵大乘教典干啥呀？你不是，可不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就能上品往生了。上品往生第一句是要讽诵大乘经典，讽诵大乘经典就是要懂道理嘛。大乘经典可不只是这一部经典啊，大乘经典多了，你能讽诵得完吗？怕是讽诵不完。所以说你先从自己本宗的祖师的这些著作开始，本宗的祖师都不看，也就是你去读书连你年龄你的老师是干什么你都不知道，那、啊、读个毛的书啊，你说你读研究生，你的导师是做什么研究的，他的论文写了什么东西，你说你从来没看过，你然后你去读他的学生，哎呦，我就真的是觉得是就是要有多笨的人才干的。涅槃界的传承，您可能是今天才第一次听说心中心这个叫法，是吧？因为心中心，你今天不一定要灌顶，你以后要灌顶，以后再说。心中心这个叫法是这么来的，涅槃界的两代传承，释迦牟尼佛有了心中心以后，在经典里边有这么一部经典，称《佛心中心一通大随求陀罗尼品》，这一部经文是在大藏经里边可查。好。
好，没问题，好的啊。啊，有这么一部经文，那么这部经文呢，你按照这个东西来修呢，可能是修不出来的。那么这一部这个娑婆世界的第一代祖师，就我刚才说的像阿欧玛利贝缪洪的第一代祖师尼泊尔的法尊公主，我们的第一代的祖师大约阿舍利是在民国的时候出世的。民国的这个人呢，这个人大约阿舍利呢，他本来是修净土的，这个人是修净土，就在庐山，这个人是个出家人，大愚，名字就叫大愚，在大须法太须法师的这个门下修行的。那么大愚在那儿修这个净土宗呢，他不是念阿弥陀佛，他是修波州三昧。波州三昧你听说过吧？就是一天24小时，永远不躺下，永远是竖着的、直立着的、行走着的状态来念佛，永远不躺下。那么大愚阿舍利呢，他是这么一个人，他修波州三昧。末法时期修波州三昧的太辛苦，修波州三昧呢，修了几十天呢，这个腿就肿掉了，肿掉了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以后呢，他就用一个袋子，出家人就知道这个东西了，把自己吊起来，像我们参禅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用这个方法，禅宗也会用这个方法，就防止你睡倒下去嘛。大愚阿舍利呢，就是用一个袋子吊在这个房子的房梁上的，还是怎么绕圈的，一直在阿弥陀佛波州三昧。这个波州三昧呢，吊一直吊，这个人也吊不住了，这个就倒下来呢，就用手爬，又爬了两三天了以后呢，所以手也爬烂了，这个身上就感觉这个人就不行了吧，不行了以后呢，就昏过去了以后就入定呢，定中就出现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说，啊，你这个镜头是很好的吧，但是呢你费劲，末世的众生修这种波州三昧呢不太现实，只有少数的人能修。我讲句老实话，我们这里的人包括我可能都没这个本事修波州三昧，说但是我这里有一个善巧的方便法，你去大藏经中找这一个咒语，修这一个法，修成了以后你下山观顶，同时就把这个法给传给他了以后，这个大愚阿舍利完了以后出定了以后，你找这个法确实是有在大藏经中，所以他就在山上就闭关。我们不是有六个手印吗？六个手印各做了一年，第一印多做了一年。第一印为什么多做一年？我们这个手印你待会不用灌顶你不知道，他们灌完顶以后你就知道，因为那个手印比较难结，结完以后打坐的手印不疼，大愚祖师打坐的时候也疼，所以他有这个愿，就是我多打一年我受众生的疼。所以这个事情是有的，我们大多数人第一印不怎么疼。我跟你们讲我自己修行的这个经验，我自己修行的时候第一印不咋疼，我第二印太疼了，就疼的就是你那个汗就是掉下来，这个黄布都已经湿了，太疼了。后来我就心想，大愚祖师不是要带我们受苦吗？带我受这个第二印的苦吧，我就心里边就这么想着，太疼了，受不了了，祖师你帮我受受。就是想完了以后，真的就过了三五分钟，你就觉得那个手像是那个气血过去这么窜来窜去的，就再也疼。哦，我后来下座以后，我想，我觉得说大愚祖师帮大家都受，怕是不合理，然后我还让他再受，我觉得有点汗颜。我就说，祖师你不用帮我受了，我第二天打坐还是一样，但是我忍着了。所以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大愚祖师在山上修了七年以后下山，就开始传这个法，第一个人传的就是太虚法。那么有这个法呢，传下来了以后，大愚祖师在那个年代呢比较的艰难，大家都没有听过这个法，所以呢大愚祖师曾经是现过很多神通，比如说为人预言，比如说干什么事情，现过很多的神通了以后，发现神通是不能够救人的，但是能够让大家来注意到这个事情，转身大愚祖师就隐退了，就去终南山去了，就把这个东西呢传给了二祖王香禄上师。王香禄上师呢，在这个天津的这个地方呢，有印心精舍这个地方呢，挂了，明确的说，挂了还是禅门招牌，也就是我们这个法跟禅宗实际上是同脉的，并不是别出的，修行的方法和入手 啊，修行的方法和最终的归宿都是禅宗，但是呢，禅宗让你起疑情，或者是说参话头参几十年，像如同我们现在近现代的大家都没有争议的这个祖师啊、虚云啊、来果这种参几十年太不容易了。我们现在要在生活里边说参五十年参一个话头，几乎没有人能做得到，几乎没有人能做得到。那么就说，哎，用这个咒和印的加持力，把那个禅宗参禅以后会出现的明心见性的那个光景提前出现。它本来要三五十年，我让你在三年以内就出现一次。出现了一次怎么办呢？后续就是出喜气。你如果是按照禅宗那样修，修三五十年，你自己去看虚云和来果的那个自传，基本上他们就是明心见性完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多的需要什么出习气这件事情，人家执政八地，可能就是很顺的，自然而然的。但我们这个就不了，你提前让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光景出现了以后，你的习气是要出，出习气还是需要修行。但是呢，在这儿呢，你就没有了那个盲修瞎练。你的路子是准的了，所以到这儿呢，从元婴老人又传下来，元婴老人传下来，从元婴老人又传到了北京的集市厅，北京的集市厅又传，大概是这么一个传承。从法的传承当然是从释迦牟尼而来的，但是从人间传承而来的，从大禹二世。就是在这个在武鸣国学院的时候，索看部在提到讲到的时候，我听说了汉地的新中心法，当时是谁呢？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灌顶的老师，这个叫什么？什么志军的，是一个叫志军，包头的一个灌顶的老师，他去的时候，他给索看部带了元婴老人的几本书，带去了以后呢，索看部就放在那儿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到当天的夜里边可能四五点钟，看部的侍者就来找，到处找，说白天拜见过看部的那一个人是住在哪个地方，就找到了，说你是不是留了两本书在看部那儿？他说是，说看部现在要见你，现在过来，就把他带到佛龛部。佛龛部说这个书是公开发行的，他说是公开发行的，说这个是基本上所有佛教的秘密都讲完了，这是第一次说的，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说是索堪布是在西安交大的演讲上，这个视频反正网上都有，也可以看。索堪布明确的说，新中心很好啊，新中心的教法也很好，我看新中心的学人们都没有毁谤三宝，戒律也很好，新中心是正法，你们可以学。西安交大的那个演讲。那个从这个横向来看呢，在当代有一些没有什么太大争议的一些大德，公认的大德，比如吕湘光老居士，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上这个赵古初老居士等等，这些人都是我们修过我们新中心法，就是当年在民国的时候就受过大禹二舍利灌顶，从这个角度上也作为一种佐证吧，就是在行业内同行评议吧。我们说的，你写个论文，你自己说你自己很厉害，那同行怎么来看？同行评议吗？我听到有人打嗝呢，我也说一个，在修行的时候是会打嗝的，不要忍。修行的时候的打嗝和放屁，不要忍，顺其自然。没有什么好像啊不如法啊不恭敬，没有，就是轻松自然，只管咒语是最恭敬最如法，其他的一切考虑和纠结都如法。
是，就是在上座持咒的时候，老是那个咒语，就是比方说速度快一点，有时那个每一个字不是那么完整的记忆，
不能去纠结字的问题，只管咒语，
没关系哈，
不允许去关注我念的清不清楚。
对，
我念的清楚和我念的不清楚，这两个都是妄想，把这个妄想打断了。就是上座一分钟十到十二遍，这个就是最清楚的，这个就是
最快的能清楚念的速度。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两个月，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就感觉所有的东西脑子都不想听，都是有一种堵的感觉，听到鼻里吃了，上座吃桌以外，其他东西啥都不想听，就感觉堵得慌。
不听就暂时不听吧，不听就暂时不听。但是呢，重点是啥呢？就是你上座的时候要养成这个管咒语的习惯，你在坐下的时候不要过多的。当然我知道这个很难，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我以前总会跟齐老师总结说我这一段时间的修行是怎么样，但我知道现在我还是要忠告你这个话，下座的时候总结自己的情况，汇报自己的情况，企图解决自己的情况，改变自己的状况，这都属于妄想。我们啥时候能停住它，啥时候可能对上座的状态是会有帮助的。不考虑我到底怎么着，不在乎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变好变坏我不在乎。因为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的人，现在问我问题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况怎么样，总结我的状态，跟老师汇报我的状态，然后讨论我的状态，改变我的状态，改进我的状态。这个师兄们聚在一起都是讨论这些事情，所以你说我为什么不组织这种共修，为什么要共修，除了八卦以外没什么好处，自己自修吧。那爱找事儿嘛，就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说一大堆的闲话，都是在说，哎，我修行又怎么了，你修行又怎么了，我修行又怎么了，这有什么好处呀、啊？应该是不关注我的情况，这样子有助于你坐上我刚才说的入定。入定的时候就是关注不到自己的情况，反过来说你一直关注自己的情况根本不可能。
是吗？身体歪了，
身体歪的人直起来，哎，直起来，注意到身体歪的立即直起来，好吧。这个时候就要说另外一句话，不要关注我有没有被关注，不要关注我有没有被影响，立即直起身体来，没其他事了。但是在没有主动听，没有主动赞的前提下，手印会赞，有时候是气脉发动的手印会爆开，有时候是第三印，这个手印就容易滑。所以上第三印之前最好是用肥皂洗手，不要用那个高级的东西，高级的洗完太滑了不行，特别不能用那个全屋纯净的那个水，软化水，那个洗完以后我自己家里边装了那个东西，我就发现用完了以后太滑，根本没有办法打第三印，用普通的自来水，用肥皂洗手，这样子不容易滑脱，好吧。洗完手以后不要擦护手霜，特别女的擦完护手霜你那个第三印是很容易滑脱的，第三印就是天然它那个结的那个样子，就是容易滑，就是会容易滑。啥时候发现自己滑印或者是散印的，把它结上就可以，只要不是主动的啥都不影响。天天都关注效果，我觉得让讲效果不影响效果，关注的效果会影响效果，不关注效果的时候效果就来了。佛法都在心内，佛法不是在心外，心外有法是明外道。你认为有一个什么客观的在心外的一种场景或者一个东西什么效果好什么效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全在你的心内。6点钟讲了4个小时。所以我说你不在断了就不算了，所以我建议你早上打坐5点到7点还是睡懒觉呢，比如说7点到9点都不想起。断了就是你一旦今天的这一座中间断了，你赶紧找个时间今天再打一座，从头来打2个小时就不断坐。今天
老师
您说，
时间
定个闹钟，定个闹钟，我都是定闹钟。
闹钟打断
什么？
闹钟打断
时间到了嘛？闹钟怎么会存在打断？闹钟就是提醒你时间到了。闹钟还打断？告诉你时间到了，下座了。
想问一下，就是念咒语的时候是心念耳闻，我的心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要。
不是字，不是字，是呼呼呼呼呼的，咒语是沉沦的。所以称为咒轮，咒语是沉轮，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松松散散的，不要去纠结一个字一个字的清晰，但是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是连在一起，咒语是连在一起的，不是断开的，不是嗡嘛你对没，我不是这么念的，不是这么念的，我告诉你怎么念，我们嗡嘛呢呗嘛吽是一分钟需要要六十遍，一秒钟嗡嘛呢呗嘛呢什么东西啊？不行，不行，不行，太慢了。